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一个连接有趣灵魂的对话节目，每期记录一场真实的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出品人禅与宇宙维修艺术还推出了冥想课程系列及线上冥想俱乐部20x12 club， 一个线上冥想自学和互助小组。关注微信公众号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回复俱乐部即可找到加入方式。2020年到了，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这一刻，你是一个最天真的人，你手里没有魔笛，只有一只破旧的大戟，你乡愁。
那你今天看到这个，其实这个北京这个大雪已经，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北京看到这么，
这已经算很大的
很大的雪，而且还挺完美的，因为它是晚上下，所以你早上的时候还没有太被破坏。如果是早上下一天就是很多人的话，其实你看不到那个雪积累很厚的那个场面，
就会有点脏，是吗？
会很脏，会很脏。对，然后你看大家已经开始在忙着铲雪啊什么的，我就说别铲了，
我在那儿出门
等一等，
看到街上都已经扫干净了，已经。但是我来的车上就经过那个路上，然后两边都是树，然后树上全是那个雪，就特别好看，
好看，
我觉得这很好看。
我很多朋友昨天晚上就大半夜跑出去大雪人儿。
我昨天也是，我昨天吃饭就下雪了，然后但是我当时还有点发烧，然后我还坚持出去看了一会儿。
纽约呢，最近有没有下雪？
没有，纽约我去的这两年都一般，就下了，但是下的时候很大，但没有积雪。
但整体感觉纽约还是蛮冷的，就是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北京要冷。
我觉得好像现在还没有北京冷，北京比我想的要冷一些。
就这几天哦，其实是因为你来的，你赶上了北京的极寒的一周，
是吗？
就是你是过去一周在北京，
对，差不多，
就是历史罕见的极寒
那一周，
因为晚上好像我听说已经到了-10°C十几度，晚上很夸张，很夸张，就是其实不会，其实很少这样。
对，
然后这周我都在巴厘岛，我就错过了。然后昨天我还在看大海，今天有看到雪，就是还挺魔幻的，
那很好的，
还挺魔幻的，
可以，对。
所以你这次来是那个，听说你幸运的抽到了 H1B， that's why 你在这儿办签证是吗？
我其实在广州办的，但我就休假，然后就想找个地方放放风嘛，就我不想一直在南方的周围，所以就选一个远一点。
你是反其道而行之，大家都是，我们这都是大冬天的跑去巴厘岛这种地方避寒，
对，
你是找一个冷的地方待一待。
对，我其实挺喜欢北方的。
OK，
对，就觉得因为跟你熟悉的东西不一样，但我需要在一个不太熟悉的地方，就会有一种就对，在不太熟悉的地方，你会有时间去想一些事儿，或者是在旅途上，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空间是安静的，然后可能需要一些这样的时间。对，挺有趣的。
大雪是送给你的礼物。
对啊，我就是
for taking risk，
太幸运了。我昨天晚上还刚去雍和宫拜了一下，
是吗？
然后晚上就下雪，我说瑞雪兆丰年，这是
好棒啊！
对，挺好的。
那个我觉得今天故宫肯定是满了的。雍和宫那个，我之前和好几个朋友聊过，就是很多年轻人也喜欢去雍和宫拜一拜，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很想找时间去看一看，就是我不是看这个，我不是看这个宫，我是想看大家这个拜的场面，就是
还挺魔幻的，
对，很魔幻，
对，因为雍和宫，我觉得，我一直，我昨天还跟我朋友说我要想去雍和宫拜一下，结果没有想到，他们都说，哎，那我也跟你一起去，就大家都顺便说，哎，那我也去拜一拜这样子，然后然后还说什么就是。因为本来就是说买了门票等于是香火钱，其实你不需要再给香火钱，但是大家还是会觉得我只有投到功德箱里的那个钱
okay，
才是我虔诚的那个
OK
那个钱。
那你就是有那个，就是我就不问你许什么愿望，就是你有就是很虔诚的去希望一些事情吗？在这个雍和宫
我觉得 哦，我觉得我当下是的，我当下是觉得，嗯，我虔诚的希望这些事情真的会发生。
哦，就是你有很 specific 的愿望。
对，
哦，
对，但是，但我自己还是觉得，
你都已经抽中 H1B 了，你还有
什么愿望？可能有些
你应该去感恩。
我可能是来还愿的，我觉得。对，
okay.
我觉得，但是，嗯。但我可能出了雍和宫，我就会觉得有些事情还是事在人为吧。对，
嗯嗯，出了你都，
但是我当下是非常的虔诚的。
啊，
对。
但是我觉得我上一次有这样的体验是，我几年前，我当时在香港工作，然后我休假去。去那个日本的时候，我在清水寺。
嗯，
我其实也不算拜，就是因为去都去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是会许愿。
嗯，
然后哇，就是灵到爆炸，就是太灵了。然后、
哦、
而且当然不是以我当时想象的一种方式，是以另外一种比较 dramatic 的方式，
哦、
比较我意想不到的方式，但其实是我许的那个愿望，对对对，或者是我希望的一件事情，或者是那个方向吧，
嗯、
对对对。
嗯嗯，
然后我现在都还想说，我现在还总想说，我要不要找时间去还个愿？
去还个愿。
嗯，但是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许过愿。我每次去比如说去杭州去灵隐寺啊什么的、
嗯，
我都改成了感恩，就是我就觉得、
哦、对对
OK， 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希望的，就是
对，
就是还是感谢一下吧。
嗯、
这种心情，生活还是蛮幸福的，感谢一下就好了。
对对对，
嗯。
我也觉得，就是我可能不是怀着一种，就是我真的要逆天改命，或者是时来运，就是要转运那种感觉的。
嗯，
对。然后，但是我当时抽 H1B 之前，还专门跑到那个纽约外面也有一个寺庙，忘了叫什么
啊？是吗？
开车两小时，然后
是法拉盛什么中国那种吗？
对，但是在北边，
啊、
在纽约州北边。然后我们当时还几个人开车去了，确实求的，确实求的是 H1B 中签的，
啊、
那看来是零。
哇，那你要回去
还愿？
还愿
一下的，我还没有
去。所以其实你作为一个本科生，你抽中的概率是十分之一左右嘛，就很小。
嗯，比较小，对，
嗯，
反正挺幸运，但是确实，但是当时确实没有，就是说没有把这个事情想的说，就是说我非得要怎么样，我就、
嗯、
我拿不到这个，我就得怎么怎么样了，我没有仔细想这个事儿，所以心态上还是很放松的，就是能接受结果。
嗯嗯嗯，其实我会发现我的就是那个晚风说的很多听众是大概你这个年纪，
嗯，对的，
就可能刚毕业或者还在读书的学生，
嗯、
其实跟我刚开始预想的非常不一样，我以为就是一堆年老的人，对，然后就是会面临很多的人生选择，
嗯，是的，
嗯，
对，有这感觉，
嗯、
就是我刚过25嘛，
嗯、
就是确实。这过去这一年会有一些
quarter life crisis， 你有没有
crisis？ 有的，就是虽然大家都这么说，我也可能，虽然大家都这么说，然后当我过完24岁这一年，然后回头来看，好像确实是有一些选择了。
嗯，
对，
嗯，
还挺有意思的。
嗯，但是总体来说，你的这个生命历程是比较顺利的吗？
哦，我自认为是很幸运。
嗯，但我感觉你心态蛮好的，就比较 chill。
比较佛已经佛了是吗？
然后你看你是给我们留言嘛，然后就说想要录播客、
嗯、
我们第一次也是跟那个阿段嘛，
就是
对、
对，听
完阿段
的、
就是、然后阿段也很有意思，他就说我的愿望要是宇宙听到就可以实现。
嗯，
但是确实是这样
的
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刚 travel 嘛，我们家人去 travel、
嗯、
然后我先生他这个性格就是说他呢就是到哪里他都会ask，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有很多事情其实很简单的，但是你不 ask 你完全没有机会。
嗯，
比如说我们到任何一个酒店或者任何一个这种餐厅吧，就是比如高级一点餐厅、
嗯、
他都会跟他们说，哦，今天是我们的 anniversary、
嗯、
或者是某一个特殊的日子、
嗯嗯、
你一定会多多少少得到一些就是什么蛋糕啊酒啊什么什么祝福啊什么什么升客房那个套房升级啊这种、
嗯、
对对对，其实是很简单的、
嗯、
然后他就说，然后他有很多技巧了，他说，哎，你看你就让这个有权利的人，你让他感觉到他有这个权利，他很有面子，然后对吧，就他有一些东西是可以、
嗯、
因为他其实可能本来就是一个前台，
嗯嗯，
对，他在那儿也挺无聊的，然后你跟他聊两句，他给你升一个客房，他也觉得很感觉很好，
对
对对对，他说，然后他就总是去寻找这样的机会 ask for 这种东西、
嗯、
对。 然后虽然这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他就总跟我说，就说其实很多东西你 step 这个这一小步，其实你可以得到很多东西，然后 simply because 别人没有迈出这一小步，他们没有去 ask 而已。对，
确实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related， 但是我之前跟我一个男性朋友出去玩，然后我们就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路上假如说你不认路，你是否会就直接去问、然后、
okay.
但是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可能大多数女生她是不会，就是不会 hesitate， 就是一定会去问，比如说请问这个路怎么走、请问洗手间在哪里。但是她跟我表述的是她认识的很多男生会有一些面子上的障碍，或者他们其实不太主动会去问路，或者是问这种简单的问题。可是，而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哦，其实也许我问了两秒钟，这个问题就能够被解决。但是很多人他不会 take 这个东西，他就会、我就会等，或者我宁愿看自己的手机地图，然后我慢慢 figure out。
那是不是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利用男性这种爱面子？比如说你问路的时候问男性，
对，
如果他不知道，他一定会给你查，
对，
他一定会想啊。我真的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就是他其实不知道，但是呢，他非常的，当然他也是很 kind，但是他就会拿出手机，包括我自己也是这种性格。如果我 bump into 一个人，他问我路，然后我不知道的话，我一定会拿出 Google Map 给他查好，然后我再跟他讲。要不然我觉得我自己太沮丧了。
对，我之前在深圳路上，我第一次去深圳，然后也不是，就反正不怎么熟，然后有个人就直接来问我，然后当时讲英文，然后我想说 OK， 那我也可以讲，那我帮你一下。结果他当时拿着 Google Map， 但 Google Map 在国内不是不太好用嘛，
对。
然后我当场还指导他下那个什么高德地图，然后还帮他打那个地方，我就想让他就真的能找到路，虽然我自己完全不认路，对，
但是其实问路这件事情还挺我觉得是影射到你生活中，就是因为我今天早上听一个播客，就是就是你吃过纽约吃过摩摩夫苦吗？
哦，吃过。
就是那个他的那个 David Chang 对，他的那创始人，他有一个 podcast， 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我是最近就是一个偶然机会知道这个 podcast， 然后很好听。
是叫什么？
就叫 David Chang， 就是你搜
David Chang，
就他的名字。哦、对，他有个 podcast， 然后呢，他，然后我才知道他其实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也不能说通才吧，但是他就兴趣爱好非常广泛，
对，
而且他在每一个里面他其实都挺有成就的，不是说只是当厨子这件事情。他在大学学的是 religion， 就是宗教。然后他后来也是在 travel 的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他是来，应该是来亚洲 travel， 然后他遇到了这个做饭这件事情，然后他觉得特别有 passion，他后来开餐馆什么。但是他其实也写书，然后他也做 podcast，
对，
他也非常有口才。然后但是他整个人的那种人设其实比较 aggressive 那种，然后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是什么就是歧视女性的言论啊什么的，就蛮有争议的。但他那个 podcast， 他的 podcast 整个其实是一个以谈论美食或者是访谈，就是他自己的兴趣爱好为主的。但是他中间有一期是谈论他自己的抑郁症。然后他就是说他的 bipolar， 然后
他
而且是挺久，应该是他 bipolar 历史有快20年了，非常非常久。然后他还讲一些非常具体的经历，比如说他在Washington DC 要开摩摩夫苦的时候，那是他最严重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吧。其实然后他在里面就一直在强调一个事情，就是说反正就听到一个大男人在那儿去 confess 这种 bipolar 抑郁症还是挺感人的，因为他中间就是感觉很哽咽你知道吗，然后又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然后他就反复的强调一点，就是说你一定要寻求帮助，而这个帮助未必是心理医生，但是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人去去聊这件事情，可能是你的朋友 whatever， 但是他
就
说
你要向外的，
对对对，
寻求他人的帮助，
你 talking to someone， 这个是最重要的。
是，
然后但他就聊到，他说这个对他当时就是一个障碍，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就是大男子主义很爱面子然后又很成功的一个人，然后所以他就 for a long time 他可能只跟一两个朋友有说然后就基本上没有寻求任何帮助，然后但是就导致他他有看医生，然后就导致他的药量其实停不下来的，甚至一直在增加，
对，
然后他就会陷入他自己的那个死循环里面。所以他在那个 podcast 里面他其实没有讲，就是说这件事情一定会过去 whatever， 他就是说你无论怎么样一定要寻求帮助，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不要一个人，因为他就说这个 bipolar 在过程中是会非常黑暗的，
是，
就比如说你 其实你看他那么成功，但是他当时看到比如说人生有多少个选择，但是每一个选择都是黑暗的，就是每一个选择都没有希望，每一个选择都是 failure， 都是就是暗黑色系的这些结果，所以他就根本就也不 bother 去做选择了，因为他就觉得每一个选择都很差，
都很绝望，
对，
每个选择
都是这种感觉。
对，
对，所以其实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问路是有点像的，就是其实有时候你 step 那个零点几步，其实会有很多人，不是他一定会来帮助你或怎么样，但是你会接收到很多新的信息，然后你会有更多的转机。
对，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对，我觉得跟人就其实这个跟我过去一年的经历挺像的，因为我可以说，就是我因为我之前是有个谈了很长时间男朋友，然后我们去年他也求了婚，然后我们去年分手，
向你求婚了。
对，然后我们去年分手了。
为啥呢？
这个原因挺这个其实讲不好，可能就时间太长了，不太
不太，就不是很狗血的那种。
对，不狗血，非常的平、
okay.
平静的、
okay.
结束了。对，但是结束之后，我是就是应该不没有到抑郁这么严重，会有抑郁情绪，但是就整个人非常不好，就几乎是可能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吧。但是我就是。一定要积极向外求救，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已经没有办法解决这些事情了，所以可能我会去就跟亲密的朋友讲，然后去去找心理医生，就现在也在咨询，然后我还遇到了就之前听得意忘形嘛，然后有一些社群，然后我也去进了那些社群，结果我得到的反馈其实是非常非常正面的，就我没有想到会得到这样的反馈。
此处感谢张老师，
对，感谢张老师，感谢
得意忘形，
对，然后就是我没有想到这样社群的这种状态会给我这么多能量，所以我是挺惊讶的。然后结果我就状态有一个迅速的反弹，就是触底反弹了。然后到现在可能
那你男朋友怎么样？他还好吗？
我刚才就在想，就是你说 David Chang 的时候，他就是我听说就是他好像没有跟什么人讲提过这件事情，光是分手这件事情他可能没有怎么提到过，所以我觉得他也许也是一个人在度过这段时间。就我会想要鼓励他说你可以向外 reach out 这样子，但是就是让我想起来他其实不是这样的人，他一直都会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处理这些事情。对，但是反观我的话，我可能就是我要一定要向外扩，然后我要寻求他人的倾听，然后要得到一些正面的反馈，我自己才能有力量去恢复这样子。对，
所以是求婚催发了你的恐婚症是吗？
不是，就是求婚也有点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人可能不到求婚就不会去就是
没仔细想这个事儿。
对，就是你没有其实有时候是逃避，你知道吗？就没有面，就是其实是一个在一起也 OK， 然后所以也不忍心分手，就很多人是这样的状态。
我发现就是原来不止我，大多数人其实都是这样的状态。
当然，对，就是那种，所以七年之痒嘛，就是长时间恋。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就是我当时刚回国的时候，是他刚结婚，然后他跟他女朋友也是青梅竹马吧，算是就是中学在一起。
我们也是，对，
然后是吧？然后而且他们经过了很多异地，然后还在其实其实已经很稳定。
对。
然后，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其实知道他是，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容易感受到嘛，就我觉得他对他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妻子，是只有这个感谢的状态，就是其实没有太多的欣赏和就觉得太多的共同话题或者共同爱好什么的。因为他们两个就是其实是在不同，就都不是平行，就是 grow apart 嘛，
对，
就是其实就是 grow apart。 然后但是他们结婚嘛，然后他结婚的时候我也觉得他没有那么开心，所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要选择结婚呢？他就说
一个承诺，
他就说我觉得他说的代表了真的绝大多数男性。
我要听一听。
他说因为我觉得我想他说我女朋友跟我在一起可能已经有八九年嘛。他说你如果现在让我去分手，我再找一个人，我再让他花八九年了解我，我再花八九年了解他，我觉得这个太累了。他真的觉得很麻烦。我听过很多男生就跟我说的这个为什么要结婚或者为什么就不换女朋友，就是因为太麻烦。
对，
就是他一想到说我要再花八年从头去 让他来聊，他说，他就说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另外一个人比他更了解我了。
哦，没有，
所以我不可能再花八年再去等一个女孩了解我，
嗯、
你知道吗？就像他这样，就是，然后我觉得，哎，好像也挺有道理的，对于他，对于他来说，其实挺有。现在他们已经生小孩什么的，就是
那也
进入了一个平静
的，
对对对对对、
嗯，
你也不能说就不好，
对。
但是我觉得他也表达了一种很 typical 的一个心态吧。
对，
嗯，
我基本上是一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大家中学在一起，然后就一直异地，他在澳洲读书，然后我在、就 totally grow apart， 然后接受的也是不同教育体系下的东西，然后
什么澳洲比较 chill 是吗？
对，可能澳洲太 chill 了，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之后，我 chill 了非常多，我本来是一个非常。
Okay.
嗯，就是什么都要就是把人事做到一百分的那种人、
嗯、
然后我才能说、哦、我听天命这样子。
OK，
反正对臭了挺多的，然后也是这样的情况吧，就是你可能对他更多的是感谢，然后感谢这个人的陪伴，然后感谢他给你很多精神上的支持，就精神上支持确实是非常的满足的。
嗯
嗯，然后但是就是你可能 physically 的那些陪伴会相对少一些，你就会觉得说哦，我这个人知根知底，然后嗯，这么早就认识了，然后各方面条件也匹配，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结婚对象。
嗯，
但是就是至于到底要不要
理性分析，
对，就是而且那我就意识到我可能一直在用理性在做这个选择，我从来没有问过就是说我的主观然后我的情感是怎么想的。包括他求婚的时候，就是我完全没有，我没有哭，就是一般求婚大家都会就是哭得特别惨、
okay.
然后我也不知道当时是太仓促，因为他是临时决定的，
嗯，
我不知道是太仓促什么，我其实没有感觉到太多的就是触动我的部分，可能他自己是更加就是在那个情况。
我有认识这样有很多我认识的那个男生，就是他哭了，就男生自己把自己感动哭了，
特别惨。对，
然后女生很冷静的就没事没事的。
对，我就一直在安慰他不要哭，没事
啊、oh, OK
对，然后嗯，但是当时肯定是答应了，因为确实他朋友都在，然后我觉得我不答应好像也不太好、
嗯、
对，
这就是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跟我很多朋友聊过，就是说你求婚的时候是应该一个人还是很多人、
哦、我现在坚决支持要私下求婚，千万不要一堆人，
感觉一堆人还是挺有，因为我确实认识这样的人，就是、
嗯、
是我先生的一个朋友，就是他当时被求婚的时候就是在一个birthday party 上，然后他不知道、
哦、
然后他那个男朋友搞了好多人、
嗯、
然后他当时就挺不情愿的，然后因为刚在一起一年，然后、
嗯嗯、
但是还是顺水推舟最后结婚了，现在离婚了、
嗯嗯、
我不能说你有关系，但是就是那个场面有可能会很尴尬。
对、
嗯、
我当时就在想说如果我还有下次机会我会 say no 吗，就是
啊，
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可以是可以 say no 的，但是嗯，我现在可能我没有办法重新来一次了，但是我后来一直在回想这个问题，就是当我可能再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但是也不会当场 say no 吧，
对，
可
能不能当场
say no， 这个
对
对
不能当场 say no，
当场 say no 这简直是就当场抑郁症了、
嗯、对我也觉得这打击太大了。
对
对
对，
但是我再仔细回想这个事情，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就我可以不断的挖出新的东西来，
嗯，
就是比如说他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态，然后我是什么样的心态，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可以怎么更好的去就让我自己更舒服一点吧、
嗯、
对，
没关系，你可以去雍和宫为他祈福一下希望他2020年 get better，
对，不孤单。
嗯嗯，
是的，
OK，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啊、比如说在这个婚姻的选择题上怎么做选择、
嗯、
有的人他会去理性分析、
嗯、
有的人会冲动、
嗯、
然后我最近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也 relate to 这个拜佛这个话题啊，就是、
嗯、
就开始那个算命
哦、
嗯、然后他会把这个，而且他会把，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
嗯、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算命还是塔罗牌，我们先抛开准和不准和这个不同的门派、
嗯、
whatever 这些东西、
嗯、
就我觉得它是对于你内心的一个 映射和一个解释、
嗯、对,
对，其实就很像当你抛出一枚硬币去决定你今天早上喝这个拿铁还是喝美式的时候，就是其实你自己心里是有
已经
决
定
的，
对，
所以你在，但是你抛硬币的意义是当你看到硬币的答案的时候，你会那一瞬间你会发现自己爽还是不爽，
对，
所以这个就是其实人不够了解自己的、
嗯、
你不够了解自己的潜意识，你也不够了解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所以其实我还是挺鼓励我身边一些朋友，在他比如说人生面临选择，或者至少情绪上有那个就是很大波动的时候、
嗯、
或者是很迷茫的时候，可以去就是看看塔罗牌啊，听听那个什么星盘啊，这个算命、
嗯嗯嗯、
就适当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在那一刻你接收到的信息是你内心本身就有的信息，如果不是的话你也接收不到，就比如他说了一个你觉得不 make sense， 那你可能就马上就忘掉了、
嗯、
但是有些东西会 stick 在你自己的心里面，所以我有朋友就是他可能一直找不到男朋友，但是他算命之后算命你就是晚婚啊，你就适合晚婚，或者是你就是要到可能38什么40岁怎么样、
嗯、
哇塞，他突然释然了、
嗯，
他就特释然，然后他就说：“哦，那我就适合晚婚呢、啊
嗯，
我现在也不着急。
嗯”
对对，然后我就一下子他的那个内心的焦虑就少了很多。
是，
所以其实有时候这种，我觉得这种外界的信息，它不是迷信，它是说你去听到这个信息之后，你自己内心的反应，它是一种真实的反馈。
嗯，
对，它会。就是其实就是给你打气的这种感觉，就是增加你对某些事情的信念或者信心。嗯，
我是理解，就是说等于就是我之前咨询师也跟我讲过这个事儿，他说我跟你说的一些事情你可能现在不，你现在没有一个正直接的一个反应、
嗯、
或者一个情绪上的反应，你可以先不用去仔细想，但是我讲的事情你可能就放在脑子里了，然后有一天当你对那个东西有反应的时候，你自己会把它就 pull out 出来，然后你会想到，哦，其实我脑子里是有这个东西的，然后我可以用这样的想法去回应这个事情、
嗯、
然后我当时觉得，哦，其实我现在接收的很多信息是我就不断的在脑子后面放一些、
嗯、
植入一些东西、
嗯嗯、
它自然而然到一定阶段它会出来，
嗯，
我也觉得挺好的。
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件事情啊，就是就是我觉得脑子里面你 stuck 的一些信息可能是注定的、
嗯、
就我感觉特别有意思、
嗯、
就是就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可能你接收到了某一个信息，比如你和朋友聊天、
嗯、
他跟你讲了一件事情、
嗯、
可能有的东西你就忘了、
嗯、
有的东西其实你就会一直在你的脑海里面，而且那个画面什么的，就比如当时那个场景那个具体的画面会很清晰、
嗯、
因为我是一个记忆力很差很差的人、
嗯、
所以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蛮奇怪，因为它可能是 no reason， 就是它可能是很平凡的一个事情、
嗯、
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很有意思的是你 most likely 这样的信息你真的会在可能几年后的一天会用到、
嗯、
会而且会对你特别有用、
哦、
比如说张老师就是我和张老师之前、
嗯、
几年前我们一起，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们在一个、
嗯、
居酒屋吃那种就是那个日本的烤串儿，然后对对
，Yakitori，
然后我们一边喝啤酒，然后就聊天嘛。
嗯、
他当时其实就聊到了他对播客还有对教育的一些理解、
嗯，
对。然后我觉得他当时说的很多的，就是可能有一两句话会让我特别 stuck in my mind，
嗯嗯，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也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可能我遇到同样的，比如说别人也谈到这个话题，
嗯、
我可能会 refer 我说张老师说了什么什么 refer， 就可能其实就一两句话。但是就是去年我们录完 podcast 之后，
嗯、
其实在我决定做晚风说这个，就是也没有决定嘛，就是反正试试做、
嗯，
我就那句话就又回来了。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就 relate 到一起，
嗯、
其实它就有意义了。然后这种 moment 在我的生活中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是可能它就是某一句话，
嗯、
你不知道为什么会 stuck in your mind，、嗯、但是 to some point 它就开始 make sense，
嗯嗯，
然后你就会把这些 dot connect 起来，就非常非常有意思。
对，
所以它是一个直觉的一个。就是你去雍和宫，雍和宫也会给你的一个神职一样的东西，
是，
对，就很有意思，所以要尊重这些、嗯、尊重这些 random 的
对对
东西，
是的是的、
嗯、
我现在觉得就任何东西我都要去感受一下，然后我可以去面对，我之前会有点想说，哦，有些东西我不想要看，我不想要听，我可能就转过身去了、
嗯、
那我现在觉得我可以感受一下我当下是什么样的感受，
嗯，
那种感受也是有意义的，
嗯。
就挺好的。
嗯嗯，所以虽然说算命啊什么拜佛都很好，但是到最后我觉得还是要靠自己。
对
对，就是
所以说我出了雍和宫就事在人为了，
就是其实就是靠自己的，也是靠自己的一些直觉吧。 就是你相信自己。所以我们有一个冥想的社群嘛，然后那个叫20乘12 club， 然后在那里面其实我发现其实大家最共通的一个可以 improve 的一个空间，就是他们没有那么相信自己的感受。比如说他做一个冥想的动作，他会他可能会寻求他想找一个老师，或者是他会问我，或者是他会看书，他会寻找说，哎，比如说我什么时候应该结束冥想啊，我那个坐姿到底应该是这么做还是那么做啊，然后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疼，我是应该继续坚持呢，还是我应该换个姿势呢，就像这种问题。然后其实面对这种问题的话，就像你做瑜伽和做很多体育运动一样，这个答案，其实如果你有一个老师的话，他是不能告诉你一个标准答案的，因为这个你要找到适应你自己的方式。就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体是应该这么做一点好还是那么做一点好，或者是先 start with 哪个姿势好，也没有人知道你自己的这个疼痛在这个时间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其实你自己的直觉是知道的，就是当你只是一个安全的，但是你只是需要多忍耐多坚持，你是知道的。当你非常危险，你一定要退出这个姿势，或者你一定要换个姿势，或者你一定要寻找一个别的方法，你也是知道的，只不过你没有那么相信自己。所以你总是想去寻找一个外界的指导 instruction， 说而且尤其是中国的学生嘛，
是的，
就是我们太习惯去寻找一个标准答案，所以每到这样的情况下，你那个学霸性格就出来了，就是很多学霸就开始说，哎，我要研究这个研究那个，其实他反而会 over analysis， 就是 over the study 一个东西，然后去做太多的研究，包括就是你看我先生他冥想，他就冥想几分钟，他就后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又要问我说，哎，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到底到最后会什么样效果？它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冥想有 one million 100万种好处的话，你一定要把这100万种都研究清楚才开始做这件事情吗？就是很多人其实是这样
的，
就是
他一定要分清利弊，
对，他大脑就是一定要分析，他是特别理性思维，然后一定要按照，而且一定要按照左脑的这个 analysis 的这种力量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完全忽略自己的很直接的一些内心的声音和直觉。所以在瑜伽中也是一样，就是我之前上大师课，有很多人就问，哎，这个姿势就是我应该怎么样，那个姿势我应该怎么样，然后这个老师他就会说，那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要问你自己。对，然后其实当一个中国的学生听到这样答案的时候，他是很不 comfortable 的，
是，对，
他会觉得，哎，你不是老师吗？
然后说，哎，我交了钱上了课，
对，
或者是我来上课，我应该要得到这些东西。
对，然后他就觉得说，我靠，那我问你干嘛？
我来上大师课干什么？
我来上大师课干什么？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所以他是不 comfortable 的，
是的，是的。
但是实际上，所以其实在比如说我做这个社群，或者我在思考跟教育相关的很多话题的时候，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话题，就是所以当时就现在我们这个社群其实还是一个雏形嘛，就是刚刚开始，但是我自己还蛮 proud， 我觉得是一种创新，就是我在跟我的团队和这些来的朋友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其实你来付费，你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为你创造了一个学习的环境，
一个安全或者
是一个环境，but it's just 一个环境。
嗯，
其实这个老师最终是你自己，或者是说老师是 free internet， 对吧？就是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信息都是免费的，你任何的知识。而且我觉得越伟大越有用越通用的知识越
免
费，越免
费,
越免费，绝对不会搞一个什么收费不啦不啦不啦这种东西，那都是
付费，
对，知识付费我就是不翻译嘛。然后但是我为你创造了一个环境，所以你也千万不要觉得我是老师，或者是我写的一些什么东西是老师，没有的，没有的，就是就算你有老师，那也是每个人可能会寻找到适合自己不一样的，你也不一定只有一个老师。
对，
但是我为你创造的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这个环境为什么人需要这个环境，是因为自学这件事情需要一定的比如说激励，或者是互相影响，
对，
或者是 一定程度上的信息交换，
是的，
对、
嗯、
这些东西可能是 free internet 和你的老师没有办法给你的，因为老师是自上而下的，
嗯，
但是一个平等的分享和 inspire 和互相 inspire 的一个环境，互相激励的一个环境，这是很难找到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花很多钱把自己的小孩送到一个比如说私立学校里面、
嗯、
因为你觉得私立学校，其实有多少家长觉得私立学校的老师好，其实不是，是因为你觉得他在那个圈子里面，
周围的圈子
对是那样的学生，是那样的家长，
嗯嗯、
这是一个 community 的概念，
对
对。然后这 community 概念其实在西方人的心里面是比较根深蒂固的吧，
对，
比如他们买房
比较成型的，比较成体系，
对，就中国人他其实还没有这 community 这个概念，他不知道 community 是什么，
对
对。当然因为中国人比较多了，可能一个 community 就很大。
那 community 里面每个人的参与度重要吗？还是说只是这个环境更加重要？
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我这次去巴厘岛，我去了一个创新学校叫 Green School、
嗯
然后他的创始人是一个叫 John Hardy、
嗯、
他最开始是一个珠宝商，珠宝设计师，珠宝商在巴厘岛、
嗯、
然后非常有钱，然后后来他就把他的这个 jewelry 公司卖掉了，他就开始做很多非常 creative 的他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也包括建筑，
嗯，
这是你的领域哈，
嗯、
就是他在下次你去巴厘岛，你可以去看他做的酒店，就是他很擅长做一种，他自己不是建筑设计师啊、哦
嗯，
但是他有那个审美，
嗯、
然后他就慢慢摸索出来，他觉得他做一个完全是竹子的建筑结构，
嗯、
完全是竹子，然后在巴厘岛嘛，挑高非常非常高，
嗯、
然后。而且你如果在 ins 上面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照片、
嗯、
就是特网红哈、
嗯、
就是它比如说你一个竹子房子可以建的四层非常高、
哦、
然后有而且有完全敞开镂空的层，然后有这个有完全弧线的这个顶层、
嗯、
非常非常漂亮、
嗯、
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它就大概是 utilize 这样的竹子的建筑结构、
嗯、
它做了不止一个酒店，应该是在巴厘岛可能有三四个酒店、
嗯、
就是他买了整个地、
嗯、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学校、
哦、
然后这个学校呢是因为他当时也是不满足这个就世界上他看到的所有学校、
嗯、
所以他就觉得，然后他叫 Green School 嘛，就是这个 school 它的特点就是没有围墙然后因为是他就觉得说他觉得我们人类应该 liveIn the nature, within the nature,、
嗯、
不是 near the nature、
嗯。
比如说你在海边有个房子、
嗯、
你是 near the nature, 就你要走几步才到海边。但是他设计的这个 Green School 和旁边这个房子叫 Green Village, 它是完全就是在大自然中的。
嗯、
你旁边就是树热带雨林、
嗯、
然后这个大自然丛林、
嗯、
然后草地，对。就是然后你推开门，就是包括我自己住 Airbnb 的那一家，就是 Green School 和 Green Village 是两个项目，但是挨着的。然后 Green Village 是它一共有18个建筑物，都是、
嗯、
每个都是不一样，都是这个竹子的房子。
哦、
然后大多数的主人都是 parents, 就是这个学校的 parents,、
哦、
所以他们住得很近嘛。
住得很近。
它是一个小村儿，对。然后呢，那个我住的那个房子的那个房东也很有意思，他本身是一个 parents, 但是他就有一个理念是。因为他也参与了他自己这块地的设计、
嗯、
他的理念就是说他要尽量的 maximize, 就是最大化他的花园、
嗯、
因为他也种菜啊什么的、嗯、然后最小化他的这个卧室居住、
嗯、
所以他自己其实只是他自己就住一个 studio,
嗯，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 studio 是用来做 Airbnb 的、
嗯、
就是两个独立的
房子。所以你是住在那个 village 里面？
我住在那个里面、
哦、
我住了几天，对，然后我就感受了一下，其实还是会付出很多代价，比如说我被蚊子咬了好多哇，那热带雨林真的是不是盖的，
对对对。
然后呢我去参观了一下这个 Green School 嘛，然后还是非常非常 impressive 的，就是虽然 John Hardy 是创始人，他给了很多理念，但是首先呢他的这个很一个特点，除了没有围墙很创新，然后肯定是你想想就很 spiritual 的嘛，留在巴厘岛、
嗯、
还有就是他比较注重就是教育人和环境的关系，所以他其实诞生了很多的年轻的 green leader, 就是你知道那个瑞典的那个16岁的小女孩、
哦、
就诞生了很多这样的人、
哦、
就是他会去 advocate for 就是我们其实环境大家、
嗯、
因为他们每天在大自然中，他们知道大自然到底有什么问题、
嗯、
他们知道人对大自然到底有什么
破坏，看得到那些变化，
他完全看得到。还有一个特点就除了 green 这一点，环保 environment 这一点，这一点其实很多外国人很在意、
嗯、
所以他们会特地把小孩送到这个学校去学、
嗯嗯、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动手能力，就是比如说他们都是 project driven 的、
嗯、
然后建这个学校本身只有10年的历史、
嗯、
所以他们在 project driven, 他们在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他们这个学生也会参与进来。比如说他们的所有厕所、
嗯、
他们希望 这个环保，又能够利用那个自然资源，所以他们所有的厕所他们都自己建了化粪池。
哦，
但他们就面临一个问题是说，化粪池就是这个我建筑方我不太懂哈，就但是他们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化粪池我怎么样能够让它是有用的，但是又就比如说不臭，就你也不能引起别人的反感，
嗯，
因为这是一个学校嘛。他们就迭代了，自己迭代了很多 version 的设计，
嗯，
就去设计这个，
所以它变成一个循环的系统，
对，
嗯，
非常妙。它的那个液体是直接引流到花园里面去，
嗯，
去当化肥了，
嗯，
就直接引流。然后它的那个固体就是它是保存在一个 warm， 我不知道这个 warm 的意义是什么，但是他就跟我说，这个你看这是一个保留在 warm 的一个，也是可以当化肥的，之后在一个环境里面，然后也对别人没有影响，外面看起来非常干净，非常有意思，就是它就是一个台阶状的，也很好看的一个东西。然后他们还自己设计那个 vortex， 就是这个我觉得很牛逼，就是他们因为本身学校是有条河的，然后他们就利用自然资源，他们想要利用这个水流设计一个 vortex 去发电，然后这个 vortex 也是，当然他们找了专业的设计公司，
对对对，
但是学生也参与进去，
嗯，
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现在这个 vortex， 占到他们整个学校发电比例的30%-40%，
那已经很
很小，其实很小的一个 vortex， 我一会儿可以给你看视频，就很小的一个 vortex， 但是很有用，对，所以他们对电呢，啊，就是这种能源呢，啊，还有他们设计了一个 bus。这个 bus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 biofuel 嘛，就 biofuel 现在在北美还蛮潮的，是吧？
挺多的，
是在加拿大什么的。然后，但是在巴厘岛是完全没有 biofuel 这个概念的，因为它是印尼是一个非常不环保的国家，就甚至没有任何电动车。然后他们设计了一个 biofuel， 就是说用collect 周围所有居民的这个用过的油。就是 used oil，
哦，
食用油，对，因为那个巴厘岛的很多人，他因为穷嘛，他会用过的油，他再去循环利用什么的，其实很不健康，所以他们就低价把这些油买过来，然后之后就是用这些油去烧那个他们自己的校车，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设计就是怎么用 biofuel， 怎么让这个循环是完全不浪费的，然后都是他们自己作为一个单独的 project 去做的。所以他动手能力非常非常非常强，对吧？你说你，而且你是很有成就感的，
对对对对。
我看到他们那个 bus 在开，我自己都觉得很 amazing，
对，
就你真的看到 it happening， 就不是说在纸上，不是说你在课堂里学一个哦什么是 biofuel，
就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做那种环保项目，但基本上都没有推进到动手阶段。
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
所以，然后，但是我为什么聊，就是刚 relate 到你说的这个话题community， 就是我看得到，其实这个学校能够成长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不是因为这个创始人，而是因为这些家长他作为个体的参与，他真的是很有，因为毕竟你小孩在哪儿嘛，然后毕竟你也大老远来了，是，又毕竟你，而且毕竟很多人他们是有这个意识的，
所以他其实是长期，他不是一个短期项目这样子。
是是是。是，
就定居了是吗？
他们至少会小孩毕业嘛，可能，所以比如说我的那个房东，他在那边已经住了7年，但是他不是说我就永远住在这，他可能学小孩，他现在小孩刚刚毕业，他可能就会选择再做几年 Airbnb， 然后可能就卖掉房子就走了，他可能去另外的国家生活，就很多人他是这种，我觉得很多外国人很酷，他是这种游民的这种状态。当然也有一些是说他本身财务自由很有钱，所以他就也不 care， 我就在这儿，就是或者是有些 Asian 的家长，他就是我妈妈过来陪，然后爸爸
在外面赚钱，
在本国赚钱。然后我看到就是说这些家长本身，然后他专门有一本书是讲 Green School，那本书我都挺想搜一搜能不能买的，在 Amazon 上面就叫 Green School，然后他里面讲了，就是他讲了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最早来的这些 family， 他记录这些 family，就是记录所有他们的故事，就是你为什么来，你的小孩几岁几岁，照片怎么样，然后叫什么名字，他们喜欢什么，他们自己怎么看这个学校，然后一些 conversation， 然后一些 story， 特别特别有意思。你就会看到说为什么有一户人会大老远来到这么一个巴厘岛的村里面去上这个学校，然后但是你也会看到所谓的 community 的概念，就是说这些事情能够 happen，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 biofuel 这个项目，还有他们里面很多的这种各独立的项目，其实都是这些家长他有这个 idea， 他或者是这个小孩他有这个 idea，然后呢我们可能几个家长就传了一个局，就说哎，那我们不如
就
做一个
建了一个 project，
然后
就把这个事情
建了一个 program， 或者建了一个实验室，那我们就 let's do it。 所以其实就是这种个体的参与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他们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哦，我想要 我想要保留一部分的本地学生的比例，因为国际学校是很贵的，所以本地学生根本上不起，所以他们就怎么样 make things happen， 就是然后他们希望这个比例可能是比如说20%至少，或者至少10%，那么他们就设立一个奖学金，然后这个奖学金他们也是大家众包的力量，一个是家长的捐款，然后捐款你捐款之后可以把你的名字刻在那个竹子上面，就捐款，对，挺可爱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有会有每天的这个 Green School Tour，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去的话，我们是一个人要交可能100块钱人民币这样，给你一个 tour， 然后所有这些 tour 就各种这样的touristy 的这种钱，然后都会放到这个 scholarship 里面，然后我也在这本书里面看到了说有真的有印尼人他们就是申请到了这个 scholarship， 这是 change their life， 然后有一个 family 就是他们从雅加达直接搬到这边，然后里面采访嘛，然后他就说让我上国际学校是我父亲的一个一辈子愿望，然后就实现了之后我们就决定马上搬家，然后就真的觉得他们就是你知道吗，就改变了这些个体的命运，对对对，就还是挺伟大的。但是这些 idea 本身和包括我的房东在给我他是给我了一个 private tour， 他就带我去那个讲，因为我能够感受到他 passion， 我能够感受到他自己本身对这件事情的认同，他的 passion， 他的 contribution， 然后他也会说啊，这个你看这个小的 lab 也是我当时去跟我女儿一起弄的，然后可能后来才延伸到了其他的，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参与，所以我觉得真正的 community 一定是个体参与，而不是某一个特别牛逼的 leader 是吧，然后就他就安排好了一切，或者是特别特别有 inspiration。
所以其实 community 这概念它是要不断的进化什么，它一开始有概念，然后
觉得是
参与度之后它才可能慢慢形成一个更稳定的，
是，而且他们现在的力量已经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扩大的话，你的 community 本身影响力越来越大，你也会影响到更多的人，比如说他们就开始发声，比如说他们尝试去影响印尼政府的一些环保策略，比如说因为印尼的那个污染特别严重，然后比如说他们有一个项目就是希望印尼所有人就不用塑料袋，然后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法律规定，在巴厘岛我去的所有餐厅是没有纸质吸管的，就全是那个竹子的吸管或者是金属的吸管，这个就是需要推动嘛，其实现在北京也做不到啊，但是这事儿其实不难，不难，然后当然也是因为那边有很多，其实这个也是谈到个体，就是为什么巴厘岛这个地方可以这样，是因为它有很多真的有很多外国人，就很多澳洲人，很多在乎，你去那些餐厅里面全部是这个什么给你很多素食的选择，
是
给你很多那个 gluten free 的选择，给你很多就是什么燕麦奶，就是这些什么 oat milk almond milk 这种coconut milk 什么这种，就是纽约都很潮的这种，他们都有，你知道吗？就是当然，就是这个是服务外国人的，并不是说本地人也这样生活，但是其实就是你有了这些个体来到这个地方，你就会影响这个地方的所有的东西，对，然后这些个体的力量大了，它就变成了主流，本来是小众，它就变成了主流，对，所以我从巴厘岛回到北京，我也会突然就发现我喜欢那些东西变成了小众，但是在巴厘岛你可能每个人每天就瑜伽呀，冲浪呀，健身啊，啊，包括那个气候，你就很想运动啊，你就很想过很健康的生活，对，所以我觉得 community 是就是一种环境，对，就一种环境，当然这个环境不仅仅是跟人有关，比如说跟你的地理位置也很有关，因为环境也会改变人，又会反过来改变人，对，
挺有趣的，
对，
这个，
对，
所以你当时是专门为了这个去的吧？
对，我听说我就专门为了这个安排了几天在那个地方，对，然后我觉得还是蛮有收获的，我其实是觉得了解这样的内容本身，而且就是待在哪儿嘛，就待在哪儿，然后我每一次住这种比较神奇的 Airbnb 也都能够和这个房东啊或者是当地人有比较深度的沟通，然后我觉得还非常非常有意思。说到我这个房东，就是他还特别酷，他本来就是挺低调的，你知道吗，也没怎么跟我说话，但是我就开始翻那个书嘛，翻到他的那一张，我发现哇塞，他原来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就是船长，然后他自己是有一个 crew 的，是有21个人的一个 crew， 然后他自己 就是相当于有一艘船是他的、
嗯、
然后呢他开这艘船就是开了可能20年，
嗯，
然后就一直在巴拿马什么这些地点，然后他原来的家在巴拿马，
嗯，
对，然后他小孩是在巴拿马出生的，
嗯，
所以他其实是在海上了20年、
嗯、
然后他现在又在森林里面、
嗯、
已经快10年的时间了，嗯，就非常 free spirit 的一个人，
对对，
嗯，就是看到我们拿矿泉水瓶，他说嗯你们需要一个那个、
哦、
你们不能用塑料瓶子什么这种
的，对对，
真的就非常的有这个自己的这个责任感，
嗯嗯
嗯。
嗯
然后对，你会遇到这样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们会对你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我是感觉就是我身边也有一些，我有个朋友就是也是学类似环境，他兴趣大概是像污水处理啊什么的，
对，
所以他自己特别就是特别想要带动身边的人，他会写一些、
嗯、
比如说你衣食住行怎么样可以从第一步开始、
嗯、
你可以减少一些污染的产生、嗯、就是我有时候可能觉得就是过于激进或者是过于一步到位的那些事情我是没有办法认同，比如说你不可能让我现在开始完全就是一点儿都不用塑料袋，或者是一定会有、
嗯、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他给我的影响可能是我从一开始，或者我可能现在少用一个吸管，或者我带一套自己的餐具，
嗯，
这种小的影响是可以有的，是很简单就产生的。
那你们这个行业觉得说你是建筑行业、
嗯、
我觉得可能很多听众不知道哈、
嗯、
就是你可以介绍一下就是你们这个行业就怎么看就是环保的这件事情、
嗯、
因为其实你们的很多设计里面会
对对
一定会有这个概念嘛，
是的是的，
然后这个我就很好奇，就比如说你的学历背景和你现在在做的这个、
嗯、
比如说你的公司、
嗯嗯、
因为比如说我之前了解的一些比如 MIT 这样的建筑学院、
嗯、
可能和别的就不一样、
嗯、
它可能就更强调技术，
对，
那么在技术上面它可能就会更有能力通过一些 high tech 去做环保啊，
对对对，
或者是能源利用啊，就这些东西，然后我也知道现在在北美能源环境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嘛，
嗯、
就远远比在中国我们的这个觉知要多，
是的是的，
然后但是其实作为一个个体我还是蛮 confused， 就是说面对环保这样的事情、
嗯、
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 paradox 了，就是说个体你对这个东西的宏观了解，你就算了解你会觉得跟你好远、
嗯、
你知道吗，就是全球、这个、
你觉得你的力量可能真的无法撼动、
哎、对你就觉得说哦这是不是这些 policy maker 他们这跑业精神他们做的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
最近有经常有这种阴谋论
是吧，你说全球那个气温，包括我之前读过一本书叫 Change 吧什么的，反正他这本书专门讲就是说全球的这些尤其是西方的这些政治家然后政府他们有多么的阴谋，然后周围包括这些大型企业他们有多么的对环境怎么怎么样、
嗯、
对吧，有很多这样纪录片，但是你看完之后你就觉得哇他们好坏，然后这环境这个问题好严重，但是就是你觉得跟你自己非常遥远，
是
一个是你其实并不知道它有多严重，因为其实你在生活中是感觉不到的、
嗯、
你的 daily life、
嗯、
你是不可能感觉到明天比今天上涨了几度的那种那么强烈的那种， 对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今年冬天比去年冬天怎么怎么样、
嗯、
但是 still 你会也有很多其他言论说哦那可能就是因为每一年气温不一样是恰好就是比较暖对吧，就是变暖这个事情、
嗯、
whatever， 然后你也并不知道全球气温上升这个2度这个会对就是怎么叫就 damage 了 对吗，就是你可能
你看那个 Dark Waters 嘛，就是那个讲那个今年有一个黑水风暴，就是讲他们当时那个就是 DuPont 那个工业公司、
嗯、
他们当时排放了一种化学那个化学剂到是到West Virginia 的一个村子里面，然后他们当地所有人都生病、
嗯、
然后癌症什么的，然后他们当时是这个化学产这个排放的这个污水里面这个化学产物他们是完全没有给它定义的，所以连当局都不知道，就是上自来水检测局他们不知道有这个化学物、
嗯、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去检测和定义多少对人体是有害的、
嗯、
然后当时是有个律师发现了这件事情，然后整拍了一部电影，就是现在这个电影是基于当时的那个原型案件然后讲的，我觉得就是也是 relate 的，
嗯，
对
对啊，但是你看如果我看到这样的电影我会觉得哇、wow,
我看完真的非常震撼、
嗯、
因为它完全是真实，就等于说这个东西它已经现在污染到北美全部的自来水里面的那个、
哦、
所以就你不可以喝 tap water， 然后
现在吗，
就现在已经是了，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所有人才意识到我喝了这么多年 tap water、
哦、
其实所有人身体都已经有那个东西了、
哦、不是说只是影响那个 Virginia 那个，
就现在是全、
哦、真的
全国，嗯，然后他们还用这个东西去做了那个不粘锅的那个 不粘锅的那个涂层，就不粘锅之所以不粘，是因为那个涂层嘛，所以就是所有人其实都已经摄入了，然后包括你喝 tap water 就已经有了，然后他们当时是完全甚至都没有去上报这个东西，所以他们不知道设计什么样的标准。
美国人还喝 tap water 吗？
我看完之后我不太敢喝，但是
OK。
但是听说就是因为这公司也没有倒，他们就不断的去 sue 了，但是得到了很多赔偿，但是伤害就造成伤害是不可逆转的，然后他们可能现在也在产生其他各种各样的那种化学产物或者是污染的物质，然后你永远不知道它到底是被定义了还是没有定义，然后被检测或没有检测。
嗯，
但是看完之后我整个人觉得 OK， 就是这个事情确实是跟个体很有关系，就是它已经真实的影响到了人。就是，
但是你说这个个体是受害者吗？就是，
对，受害者的个体。
但是我们其实更难以 realize 是我们做一个施害者的作用嘛。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你就跟垃圾分类一样，就是你当然你政府可以强迫上海人垃圾分类，但是你就是你如何去知道说我的行为有多大的用，包括我应该怎么样去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件事情的意义，或者是我改变自己的行为之后我还要不要去帮助改变其他人的行为。就是我觉得看到这个瑞典的小女孩还是挺震撼的，
对对对，
她觉得这件事，而且她说的很 make sense， 她就说其实你们大人的债其实要我们下一代人来还嘛，
是，
就还挺真实的。但是那也是因为他来自于一个 well educated about 这个 environment 的一个国家，他们肯定有很多这样的教育。那对于我们其实是很无知的，对，很无知的。所以其实我有时候也挺 confused 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有一个 gap， 就是我自己的个人行为和我了解到的这些，比如说我看到这个北极熊的纪录片，就说上升两度北极熊就挂了，然后北极熊，然后他们现在已经很艰难，然后看我觉得。我现在，你知道吗？我都不敢看北极熊的照片，我就一看到我就想起来那个东西，我觉得特别惨。然后也包括就是那个熊妈妈、熊宝宝怎么样，
对对对，
就是哎呦，就特别特别惨。然后我去到海洋馆里面，我看到那些那个海洋生物，我也觉得我不能再去海洋馆了，我觉得不行。对，但是这个东西它 end of day 它到底是一个 story， 就是像你看了一部电影哭了一场一样的，还是说？它真的会去改变你自己的生活，这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区别的。然后如果要改变的话怎么改变，对，所以我很想知道你们的
建筑行业
就 education background 里面就怎么看这件事情。
就是说实话，我本科教育里面是几乎没有这个部分的，就是说我们不会说在做设计的时候提醒你这个东西要节能或什么，唯一一个比较related 的，它其实也不完全是，就是也不完全是跟环保有关系，就是我们大五的时候做了一个设计，就是因为在我当时在洛杉矶上学嘛，洛杉矶地区是有地震嘛，所以但是当地是有很多木质结构的房子，然后木质结构的房子它可能就是不能超层高不能超过五六层七层吧，然后我们当时希望用木质结构做一个可能到十层的建筑，就是中高型的木质结构建筑，但是它这个东西就比较能符合就是清洁，就是清洁或者是就比较 green 的那个那种建筑标准，但是加拿大的这方面做的就比较好，然后整个美国现在基本上是知识都是缺失的，或者是很少有这样的先例，所以那可能是我离环保就是建筑最近的一次。但是上班了之后，就是我聊到就是行业有我们有一个 lead， 就是叫天哪，全名我已经忘了，但是反正就是它是一个，它是判断你这个建筑，比如说你能源，然后材料的循环使用这方面到了什么，到了什么的那到了什么标准，然后它会给你发你是什么白金级啊、金级啊、银级，就是它会给你评分，然后这个 lead 这个 associate 就是这个东西吧，这个认证 certificate 它是每个建筑都可以去申请的，而且它要求你在设计的初步最初步你就要决定你是要走这条路的，比如说我现在开始设计一个办公楼，然后我这个办公楼我在设计的初步我在找设计师的时候我就要决定我是要去评选这个 certificate 的，所以我从设计的最开始我就已经在考虑我要怎么样去设计一些比如说我没有分很多，比如说就是 material 算一个，然后 energy 的那个 efficient 也算一个，然后还有像就是怎么说空气流通这个也算，因为像 就是各种空气循环系统、
嗯、
这个其实也是帮助它的那个室内空提高室内空气质量啊，减少向外排放的一些东西，这些都是算各种各样的标准吧。对，然后它就是非常鼓励设计师业主还有参与到其中，包括是你开始运营之后管理这个大楼的人，
嗯，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所以他就把标准放在那儿。如果你要决定要 pursue 这个certificate， 你要从一开始一步一步从设计、从建造，然后到执行，然后甚至要观察3到5年的时间，就每就是整个3到5年，你所有的数据都是被记录的。
嗯，
然后你要上交给这个 lead 的这个headquarter， 然后让他去评判你是不是在、嗯、确实在实施这些东西。那像美国的话就是 lead 就比较流行一点，就是像基本上办公大楼，然后像银行大楼啊，然后包括像对，主要还是我觉得是办公空间，
嗯，
但是像一些民用的，就比如说 residential， 然后像公共空间的艺术馆呀、啊、什么的会相对少一些。
但是它就算这样设计，我觉得你看美国它现在基本上，因为我在那里生活过，我就觉得
对
还是个人的这个能源使用习惯就是太浪费了，
真的不行，
太浪费了。
而且真的，而且美国没有人垃圾分类，我甚至觉得、嗯、就是甚至他们只分了可回收和其他垃圾，几乎都他有些像我公寓楼，他连厨余都不分，就他连厨余和其他垃圾也不会分开，他只分这个可回收这样子。
那我就说比如说开空调的这个习惯，就是美国人真的是太可怕了。然后
而且他们特别喜欢就是中央空调直接整个大楼都
对，然后你也没办法调节。
对
然后我现在的鼻炎就是因为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
嗯、
就是我的整个 team 全是美国白人、
嗯、
黑不是那个男性白人、
嗯、
对，所以他们把空调开得超级冷。然后然后他们本身是这种多毛的这个种族、
嗯、
然后又加上他们在那个做金融穿长袖衬衣和裤子、
嗯、
然后女生穿裙子完全不考虑亚洲女生的感受，就是开超冷、
嗯、
然后我有一天我就是一直到就是打喷嚏痛哭流涕，就是到一直流泪一直流泪、
嗯、
流到不行，我要中间我都要去医院，到那种程度就非常非常夸张、
嗯、
所以他们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能源冷气这个东西开到最足。
对，
暖气也是，
是
的、那个、
暖气也是要最足。
对
暖气我到下午都已经就是闷到已经想自杀了，你知道吗？就是真的就想开窗跳下去，真的太热了、
嗯、
然后它是整栋大楼这样子直接 control 的嘛，然后你就完全没有办法，而且我还坐在出风口，哇真的是。
所以其实就是在环境这件事情上可能还是加拿大人和欧洲人，
我真的觉得因为尤其是我是做体育建筑的嘛，就我们整个公司做体育建筑、
嗯、
我觉得甚至在我们接到的北美项目基本上其实没有在考虑这个事情、
嗯、
就预算里甚至都没有这个事情，比如说你放灯的时候或者是放一些对，就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在考虑要使用多少能源或者是你怎么样去安排这些流动性或者是那些垃圾怎么样出来什么的，几乎没有。但是我知道就是说荷兰现在有一些体育场是想要尽量就是说比如说他自己产出一些能源，然后自己的体育场馆可以用，或者是他们希望把这个建筑结构做得更轻，然后怎么样可以尽量的减少一些损耗这样子。因为体育场它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它一年就用那么几次，你知道吗？尤其是像某个球队的主场，它其实利用率没有这么高，但是它体量又非常大、
啊、
所以它其实在整个城市里面它非常占用空间的，然后预算也很大、
嗯、
就是等于说就是市政府啊什么的，它其实支出预算是个很大的压力，但是它利用率又没有这么高、
嗯、
所以它其实就是挺它其实挺那个的。我觉得建筑有时候是，对，我一直觉得我当时因为你之前也在想说之前有朋友跟你讲的一句话你会突然想起来吗？然后我一直不断想起来是我大一的时候，因为大一刚上学，然后很多同学觉得可能自己不适合建筑，他就会 drop out 这样子、
嗯、
然后我有个同学就说了一句话，说我觉得建筑师都非常自私、
哦、
然后他就转去学教育了。
哦，哇，
然后对，然后我当时特别触动，我就这句话一直不断的在我心里回想，然后我想说哦、
嗯、
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建筑师确实非常自私。
这个自私体现在哪里呢？
假就比如说是一种，比如说明星建筑师吧，就比如说大裤衩那个设计师什么的，对。他因为他个人能力很突出，他一个人的影响性很大，影响力很大，所以他讲的一些话和他做的一些事情，他其实只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就行了。他不会，并不会在意他给这个社会或给其他社群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觉得、
okay.
我觉得很多这样子的明星建筑师都是自己爽就可以了，就是我做事情我自己爽。我觉得我是make an impact， 但是其实我并没有真正考虑到做完了这件事情之后它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包括很多建筑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建了一个东西，然后你没有考虑到你周遭的东西，周遭的环境，你可能十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然后这个建筑建完了之后，你对周围的居民啊，或者是甚至对周围的环境有什么影响，其实真正在做建筑的时候，对这些事情的考虑是没有设计本身这么高的。就是你考虑这些事情，它可能是前期的，可能是就可能相对较弱。
而且其实我一直对建筑师这个行业还是特别崇拜的，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可能我能想到唯一一个就是在科学和艺术之间 balance 最好的，就是那个平衡点几乎是在中间的这么一个东西，尤其是这种室外的建筑师，有创意一些的这种建筑师。然后所以其实就他确实是一个，也是一个艺术家吧。所以我理解你刚才说这个例子，我想到蔡国强，我想用烟火去做，但是烟火其实也蛮污染的一个事情。我们这是在印尼看到很，就是新年就开始啪啪烟火，然后我看完了整场烟火之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哦，我觉得中国就是不让放还是对的，
对，
真的太恐怖了，就是因为他们又是烧秸秆，然后又烧垃圾，然后又点烟火，其实对空气污染，然后又是摩托车国家，就是完全摩托车比汽车要多，然后尾气非常非常严重啊，柴油车也很多，就对空气非常非常污染。但是其实作为一个建筑师，就是你是一个艺术家，但同时你也是一个创造一个消费品，因为你的房子是有人住的，尤其是住宅类的这种空间嘛。那么这种时候，我们假如说你考虑环境的是环保这件事情，或者你做一下这样的设计，其实有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
对，
因为它所带来的这个 benefit 和一些它不像就是你室外建筑，你这个东西我也可以马上看出啊，大裤衩就是看起来有就是这个形状我可以记住，或者是某一个很美的东西，这个美的东西是很有冲击力的，然后你可以瞬间记住的，就比如说 MIT 校园里面那些房子，对吧，就是你是可以记住的，所以它会很容易让你也记住这个设计师本身嘛。但是如果你去做那些内部的，比如说environment friendly 这些设计，其实它是 invisible 的，它是不可见的，
对，
甚至有时候你不仅仅会你不仅仅会不可见，而且你可能会甚至是吃力不讨好，就是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住的这个 Green Village 它是太阳能的电力，
对，
所以我的热水是不够的，就是可能我淋浴一次的这个时间只能够一个人，如果我是整个 family 的话，其实就要分时间去淋浴，这个其实很不方便的，
对，
尤其是对于你来说它是一个酒店嘛，你 expect 这个酒店肯定是比家里还要便捷的，至少在这些东西的使用上面，
对，
所以这个时候那你说你会 appreciate 吗，就是当你真正在里面你有遇到这个不便捷的时候，你会真的 appreciate 这个东西吗，就是还是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房东对我要求太苛刻了，然后其实他这个东西我下次不想住这么不方便的地方，
对，
其实是很难讲的，
是，
所以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你又希望自己爽，所以最终自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对，
就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其实如果消费者他都有这个意识的话，建筑师他一定有这个意识，他因为他觉得这样才能够 impress 到你。
但其实我觉得建筑设计本身跟其实我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跟我的用户是脱节，因为我的客户并不是我的用户，就他可能真正进入到这个空间里面，然后真正使用这个空间的，你很难跟他很难跟建筑师或者跟设计者本身有个直接的反馈，他不像你设计一个家，然后你跟你的设计师是直接对谈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做那种就 residential 或者是做那种 single family house， 就那种独栋的小建筑小别墅，他成就感会非常高，因为他 可以甚至细节的考虑到你的主人上厕所拿纸是左边还是右边，所以它可以为你考虑到这些细节。但是当你做一个体量更大的建筑，或者是你的流动性很强，比如说你是艺术空间，然后一个博物馆，你可能设想不到你的那个空间的参与者是什么样的人，他可能世界各地，然后可能各种不同年龄段，你很难就是说完全的去考虑到每一个人的感受，然后你跟你就是你跟那个直接的个体，
你只能想象
他
的感受。
对，我们要做前期调查，要去可能做一些访谈，或者是做一些就是调查，去看他们大体的那个需求在哪里。但其实更多设计的时候，你是在按照客户的需求在走。客户觉得我给到你的这个数据是这样子的，我每天的客流量有多少，什么什么。其实你是更多是被那个东西所牵着走的。这也确实是你的职业，因为客户是给你钱的人，他是来要求做这个事情的人，所以你是被那个东西牵着走。但其实你跟你真正使用者，它是有一定的脱节的，
所以你就不能像互联网产品一样去根据用户的反馈迭代。
对
，OK。
但是也会有，比如说我用户的反馈，它确实是有一些很严重的情况，那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就是我们要改建，或者是比如说把功能换掉，那这种时候就是改建或者是推倒重来。
但是我觉得美国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它的至少你在公共空间的规划上面还是有社区的参与的。
是的，是的，
就是他们最近，我上一次去美国，就是我有看一些房子嘛，然后他们上东区不新通了一条地铁嘛，
对对对。
然后当时的这个房地产中介就跟我讲说，这条地铁通真的，其实它建需要很简单，但是它就是获得当地居民的批准。花非常多时间，因为上东区那些人很作嘛，就觉得我们这儿不能通地铁，不能通地铁，我们这是贵族。对啊，他通了地铁之后，他房价马上就涨了。
对对，
所以其实他也是一个就互相博弈啊，之间就每个人在乎东西不一样。有些人很作，他就在乎的是，你要像中国人，肯定就在当然希望通啊，你通了我自己房价也高啊，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他们有些人就更在乎 privacy 啊，更在乎我们 community 的这种私密性、这种贵族性什么的。就一直拒绝，所以一直就没有通过投票。而且他们是通到哪里就需还有就是很细节的，比如说你要建一个楼，你遮住了后面的楼，那你要得到后面的楼的整个人的就补，要么补偿，要么同意嘛。就所以这些东西还是算是有，包括 Central Park， 你今天如果
已经很好了，
你政府说我要把 Central Park 砍一半用来盖楼，那你就疯了，你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美国已经非常好了，因为它一定会有前期的跟 community 的，然后
对
那些交流，然后包括就是它，所以它项目周期会更长呀。
对，
就是它一定不会这么快的。你像 Hudson Yard 整个起来也用了很长时间。
我这次去看了 Hudson Yard， 我觉得
看了 Vessel，
我觉得挺失望的。我觉得太就是，还是搞成这种 luxury 的这种感觉。
你不觉得那个帽其实蛮有亚洲的那种帽？
对对，
就特别奇怪，
特别新加坡，
对对对，
你知道吗？
对对对，
那个风格特新加坡。
是，我
对
对，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啊，就有一种回到亚洲的感觉。
我都没有进去，因为我是晚上去的，我去吃饭了，去溜达溜达，然后。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的想象中，我觉得它应该是契合整个 Highland West 这种这种气氛的，就是比较艺术性，然后比较亲切啊。但是哇，我去了一看，结果是一个这么豪华，然后整个的这个最重要的公共空间还不许进，就是它的这个 Vessel 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摆设吧，就也没有我想象的参与性那么强。
对，
我本来以为是说它有一个 vessel， 然后 vessel 里面上面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 Highland West 上面有一些这个艺术家或者是一些商店这种，然后它强调的是一种公共空间的参与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改善。结果不是，结果就是一个装置艺术，
是一个 installation，
对，它是一个装置艺术，然后旁边是一个大的 shopping mall， 而且是很普通的一个 luxury shopping mall。
对，
我觉得纽约也不再缺一个 shopping mall 了吧，就那种感觉还是蛮失望的。
是因为 Vessel 现在已经就是成为建筑，可能建筑界讨论会可能成为众矢之的那种感觉。
是吗？
因为它对确实预算也非常高，然后它建出来之后，
那它意义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就没有一个实际的效用。而且包括它如果说要建这么高，然后你有 view， 然后你可以看到 Hudson River 什么，其实并没有。然后你周围的楼也都特别高，我其实也不知道意义在哪。
然后还有就是，我这一次再走，这个， 就是 Highland Park 的时候，
嗯，
我发现比之前又多了很多的这个住宅楼，就是商，
嗯，
就是商业的这种，就是地产的楼，嗯，就是因为最早其实我在纽约读书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挺 hippie 的，就是
对，
你知道吗？就挺小众，还是挺 hippie
的，
会有一些商店，然后会有一些逛街的地方，是还蛮 chill 的那种，
嗯嗯。
但是现在就是几乎左右两边都被占满了，就是你走一个这个 highlight， 你全部都被占满了这种 luxury 的那个 building， 然后都是 for residence 嘛，就是居住的这些 building， 以前是没有的。
因为十几二十间那边现在突然建了好多，
是吧？是吧？
特别多，
嗯，
对，然后还外形还是特别那种，
对，然后都很强调自己是什么 luxury 啊，怎么着，然后我觉得这也太 overbuilt 了吧，就感觉还挺改变这个地方的氛围的，因为你一旦什么 luxury 这个 luxury 那个，它又变成了一个有钱人的一个，
嗯，
一个占领的一个地方，
对，
对吧？它然后这个你的商店这些租金也都会涨起来，
是是，
嗯，我觉得租金这件事情对于商业文化还是蛮重要的，
嗯，
所以就感觉又少了一个这种，因为纽约很有意思，纽约就是不停的把一些小众的 hippie 的甚至危险的街区变成一个主流的，
然后
luxury
的，然后什么的，
原来 East Village 也是这样的，
是 East Village 现在已经，
然后 Brooklyn 也是这样的，
但我觉得可能下个改变应该是 West Village 吧，
West Village 的话就本来也蛮好的，
对，
就本来也蛮
好
的。但是 Brooklyn 就是，而且也很贵。
Dumbo 现在超贵，
超贵，超贵，超贵。就 Williamsburg 什么超贵。
Williamsburg 现在也对，
对，
嗯，挺有意思。
但是确实，你到了这个 Brooklyn 也会觉得还是蛮酷的。就现在还是蛮酷的。
我现在还是觉得 Williamsburg 挺好的，
是是是，
可能去的不够多吧。
因为我之前读书的时候，我基本上除了逛宜家，我是不会去那边。
嗯，
但是我现在如果去纽约，我就会留出几天，我可能就住在那个 Williamsburg，
嗯，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很舒服。
嗯
嗯，然后它整个的氛围也是蛮年轻的，蛮 chill 的，就是在那边你看到的，比如说你看到 fashion style 是，一个人背着一个瑜伽垫，牵着一条狗，拿着一杯咖啡，
嗯，对，
咖啡里可能还有一些 CBD 啊，
CBD
对，很吵。对，那个是还是这样的一个风格，但是如果你到了 SOHO， 然后或者是 Upper East Side， 那还是就又变成 luxury 的这种人比较多，所以我觉得还这也是 community， 其实也是你在那个环境里，你就会觉得某种生活方式吧，
嗯，
包括你到了加州那个硅谷啊什么里面，又是更
对生活方。因为我之前在洛杉矶嘛，然后我搬来纽约一年半，然后我这次又回了一次洛杉矶，我觉得。我突然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喜欢洛杉矶，
嗯，
就是它真的就让你觉得很放松，
okay.
然后很多东西都非常就很宽阔，然后你离海也很近，
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可能东西的食物的质量也会更高一些，我就觉得哦，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会向往那个地方。
嗯，
就我当时走的时候是已经崩溃了，因为洛杉矶到处都要开车，
对，
然后我觉得去哪里都非常远，
对，
然后我觉得我反而觉得是被困身的，就是我哪里都去不了这样。但是我再回过头再去看，
纽约是无法开车。
对，纽约是，我当时去纽约的时候觉得就是天堂，因为到哪儿都可以去，然后地铁都特别方便，
嗯，
然后后来发现其实都差不多，都是有好有不好。
我能理解，我去硅谷的时候也感觉到，哦，我也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会喜欢这个地方，就是它还是能够让你看到很多全世界都最前沿的一些东西，
嗯嗯，
就不一定是说 startup， 你可能就是个消费品，
嗯，
这个消费品可能在别的地方就是完全不会有人去关注的，但在这个地方它仅仅是因为它有创意，它比较新，它代表了某一种非常非常trendy 的一些潮流，哪怕它刚刚开始，就是而且大家对于失败的宽容度很高，
对，
就是你这个东西可能我买回家了然后不好用，但是哎，它很有意思，我会包容你，我会觉得 I pay for the creativity 这个东西，
嗯，
我不是说非要你非常非常成熟我才去消费，会有很多这样的这个 observation，
嗯，
会有很多这样的文化，会有很多的 hippie 的人，对，嗯，
对，反正目前还是挺喜欢纽约的，目前还暂时没有 get bored， 就是还是有蛮多觉得可以再去玩再去看的地方，对，
纽约是一个，哎，你读过那本书吗？就是那个Ayn Rand 那个Fountainhead，
哦，那个源泉是吗？
嗯，
我没有，但是
你应该
很多人推荐我去读，
它里面的主角是一个建筑师，
对，
然后他描述的是其实是美国或者是尤其是纽约吧，
嗯嗯，
就是最辉煌的一个真实的应该60年代吧，
嗯嗯，
最辉煌的一个建筑史上面的一个时期。然后那个时期是刚刚开始有 skyscraper， 刚刚有那个摩天大楼，嗯，然后而且它里面有谈到刚才你说的，就是说他当时的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最高的荣耀是设计一些牛逼的住宅，
对，
然后这些住宅可能是很有钱的人，
嗯，
但是他会非常有创意，
嗯，
然后他而且是刚刚那个阶段是说又有很多有钱人想要去建一些有创意的建筑，
嗯，
而且他又可以突破一些边界，就如果你放在可能19世纪初的话，20世纪初的话，你可能就还是比较保守嘛，
嗯，
但他们那时候已经开始，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些奇怪的建筑，比如三角形啊，这个形状那个形状，采光什么的不太一样，
嗯，
而且他们的建筑评论的这个环境就像今天的美食评论一样非常成熟，就是任何人他新建了一个房子，就建筑师新建了一个房子，
嗯，
一个教堂 whatever， 就会马上有人出来评论，就像纽约去评论一本书，
嗯，
一个餐厅一个歌剧一样，
嗯，
就所以它是整个一个产业链嘛，
对，
它对，然后建筑师也不是说就地位怎么怎么样，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备受瞩目的一个职业，还有非常多的创新的空间。
嗯，
今天就肯定没有了嘛，就是地都满了，
时代不一样。
对，但当时就是描绘这么一个时代，
嗯，
然后描绘这么一个主角，但它是一本哲学书了，但是
对，
但是这个背景故事对还是蛮好看的。嗯，
我知道这个故事，但是一直都还没有去看。
嗯，它其实讲的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吧，
嗯，
他只是在那个故事背景下，
嗯，
就像我之前对，就像我之前推荐悉达多一样，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
嗯，
我觉得是一个关于年轻人成长的一个故事，嗯，
嗯，
只不过是放在了纽约，
嗯，
放在了建筑师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底下，嗯嗯，
对，但是反正我现在对建筑师这个事情也是。就是我没有一开始上学的时候这么有热忱，就是 因为我家里人也都是，就我爷爷奶奶是就是40年代去40年代生人吧，然后他们当时是去支援新疆的，
哦，
所以等于说整个新疆的基础建设都是他们那一代人做起来的，
哦，
就是做机场呀，做最基本的宾馆，
哦，
整个把怎么把新疆建设起来，所以当时小时候听了很多他们的故事，
嗯，
就会觉得真的是改变世界，对，就像他说他那个他时代太好了，然后改变世界，
哦，
然后建筑师是一个多么就是特立独行，然后多么引人瞩目的一个职业，然后后来结果后来上学的时候确实觉得确实也是很有动力，然后觉得很有热情，
嗯，
但是慢慢的就觉得啊，其实也是一个普通的行业，其实你要受的限也非常多，它其实是在一个等于说建筑设计的设计它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在一个白纸上给你画了个圈，然后圈是什么预算呀，什么客户的要求啊什么的，你是在那个圈里做设计，
嗯，
但是好就好在可能你在圈里你还是有很多施展的空间的，
嗯，
它不完全是一个流程化的东西，
而且跟你在的那个国家的成熟和法律的这个发达程度有关系嘛？你可以有机会去一下巴厘岛，
嗯嗯，
看看我说的这个 Green Village， 他们真的是随便。他们的巴厘岛的好处是，它的地是可以租给普通人的，
嗯，
就地这个土地可以 rent，
哦，
你也可以买，当然，
嗯，
那你这个地你都可以给你了，你随便搞嘛，
随便搞，
对啊
对，
所以只要你有一个。就是怎么说有创意的，
嗯，
有包容性的甲方，
嗯，
你就可以平地，
只要房子不塌就行，
平地
怎么搞就行。
真的真的还蛮有，因为我在最后的一个 Airbnb 的那个房东，他就是这个女生是一个做 fashion 的，然后这个男生是一个插画家，
嗯，
这女生也特别爱 cooking，
嗯，
所以他跟我上 cooking class， 然后他自己的家就是自己建，然后就是买那个这个，
嗯，
对，买了一个土地，
嗯，
然后自己建。
嗯，
他就是很享受这个设计本身的这个过程的这个乐趣，
嗯，
然后因为巴厘岛本身的很多 villa 什么的，就是这种住宅类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商业，主要是住宅，对，就这些东西，酒店吧，酒店也比较发达嘛，
嗯，
然后就是都还是每一个都不一样的，嗯，所以他还是会去激发你去创造的这个愿望和热情，
对，
对， 对，然后当你比如说装花里有这么一个比如说竹子的 bamboo 的这么一个风格起来之后，
嗯，
它会成一个 legacy，
嗯，
对，就是可能你在那边看到这样的一种建筑物，你就会想，他都你想到都不是建筑师，你会
想
到就是这么一个创始人，对
对
对, 对，他的这个当时坚持的某一种创意，包括很有意思，就比如说我们在那个 Green School 里面，比如说他有太阳能板嘛，
嗯，
然后我们的房东就给我讲，当时这个太阳能板刚来的时候是这个太阳能公司的，就是一个box，
嗯，
就是 box 上面顶了个板，然后那个装花就说这个太丑了，所以他自己又找人设计了一个，他自己参与设计，就是竹子上面的太阳能板，他用竹子在底下一根一根的，就像一个就是站桩那种桩一样，一个桩一个桩，然后很好看，就很多很多这样的细节，你就对原来的东西不满意，你觉得我 I don't want a cement box， 然后我想要一个更符合这个环境的东西，你就可以有这个创意。对，然后印尼政府又就是又没有任何这种什么各种 policy，也不会管你，
没有任何
懒得管你，
对
你地震震倒了是你自己的事情，就这种，
对，
还是会有发挥的空间。对，
我现在，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我可能希望做的设计是更加，就是跟我的，就跟提出需求的人是更亲近的，就是也许你可能体量更小，或者是你甚至只是做一个产品，就因为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大四选了一门选修课，也不是就主课，然后你选修 topic 这样子，然后我选当时是做玩具，然后我就跟一个就跟洛杉矶那边一个幼儿园，那个幼儿园就 Montessori， 就是他们也是 Montessori 那种理念的，然后他也是就是怎么说，他会倡导学生用手呀，然后用感知啊，然后用那种颜色去发展他的各方面的感官，然后我们当时是自己设计一套自己的玩具，然后是比如说我的玩具我会设计一些基本的逻辑，但是你最后玩到什么样子它是没有对或错或没有输和赢的，然后它的形状会比较特别一点，然后用什么样的颜色，所以当时这个感觉我是特别好的，然后我当时带这个玩具去给小孩玩的时候，他们确实也搭出了一些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些形状，然后他们可能不会去用我提供的那套规则去玩，他们就是把这个东西当成另外一个东西去玩，所以我当时这种感觉特别好。
okay,
我觉得如果我跟我提出需求的人更加亲近，那我可以用我设计的能力去帮那些人完成他们也许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达到的事情，或者我可能就在旁边我当一个旁观者，但是他的参与感也会更强。
那你有想过去做建筑之外的这种设计吗？比如说你说这个玩具啊，
对，有想说像做产品设计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小的 project， 就是自己弄一弄玩一下这样子。
这很有意思，因为我刚刚跟你讲了，我这个建筑师朋友就是大裤衩公司，他最近也是在想，就是做一些副业吧，就是跟孩子的这个美学教育相关的。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趣，这个方面。
是不是自私的建筑师到后面都会走上这个无私的教育之路，觉得弥补自己内心的愧疚？
我觉得我可能，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我可能说自私是没不是很怎么，但我觉得自私自傲其实是有时候是成为一个设计师很重要的一个一种品质，
就是你能够独立嘛，独立思考，
能够独立思考，可以自己，可以就是你自己提出的东西，你可以自圆其说，然后你是自信的。那其实，在建筑界，你有这样子的能力，你完全可以自己去领导一些事情。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品质，我觉得。但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去认可那样的自己，所以我可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做设计师。对，
我觉得未来可能还真是就是会是一些更小的 project， 甚至是比如说我跟我这个朋友在聊的时候，我也就会觉得说以后可能室内的这些东西的成分会远远大于室外，尤其在中国，比如说在北京，你就是没有新的房子呀，那怎么办？那但是大家都买二手房，但是你也需要创意啊，而且就是因为你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就是因为你在北京也买不了什么 villa 什么别墅，你就只能买一个 box， 对吗？就是一个盒子，所以你才更需要在里面去有你自己
的
设计，而且还有很多新的因素，比如说确实有很多 high tech 的东西出来，对吧？然后它在未来会越来越多，那这个东西可以更多的融入到你本身的那个室内设计里面，
对，
就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发挥的空间，所以可能还是 mindset 要转变，就不是我非要去设计一个万人瞩目的一个大的建筑
是
我的 legacy 这种。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就是如果很多 可能真的很多人想学建筑是因为我想要青史留名、
啊、
或者是我要做一个那样的建筑，但其实我觉得真的不能，不是这样的、
嗯、
对，
主要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时代已经过去了、
嗯、
而且如果以那样，因为那样的人就任何行业都是这样的，你要做到前百分之一这个东西，你说不好你是靠努力还是靠运气，各种因素、
嗯嗯、
你如果非要去当那百分之一的话，那为什何必呢？我真的觉得可能也许你是有这个，你有这个命，你有这个机遇，但是不能，我觉得不能以当那个百分之一为目标吧、
嗯、
因为可能对，因为那百分之一投射到的那些用户，然后他建出来的东西给到的那些事情，他也还是很小的。
就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大裤衩是肯定是那百分之一嘛，
对，
但是跟我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啊，而且大多数人都觉得挺丑的，就是一楼你也没进去过，这是个办公楼，也跟你没啥关系，它不是一个公共空间。对吧，就是你只是路过看了一眼，又路过看了一眼，但不代表这个东西明天消失了对你怎么怎么样，你不会觉得怎么样。
我想到
你甚至不会 notice。
对，我想到一个句话，就是我之前导师跟我说就是建筑界就是个 zoo， 就是它就是个动物园，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些长颈鹿啊、
嗯、
熊猫呀、嗯、特别就是明星是 star 那种、
嗯、
但是其实你不知道在你看不见的98%的地方、
嗯、
还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做呢，就你干嘛不往那边走一走、
嗯、
我觉得嗯好像有道理。
嗯嗯，
是
我之前还有一个设计的 idea， 我可以向宇宙说一下、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一直想做一个那个，因为我最开始初衷是因为我书太多了，
嗯，
然后呢我就老得定期送人、
嗯、
对，就是我看过的书那种我就定期送人，然后哦你家书架有限，
嗯，
但是我就有一天在想，我就想，就是我看了很多的很美的 Airbnb， 我特别喜欢住 Airbnb、
嗯、
然后就全世界住了好几十个，现在都快对好几十个了吧，然后嗯，我就想说以后如果我可以做一个 Airbnb 的话、
嗯、
我就把它就是做成这种书的空间，对对对、
嗯、
因为我会发现比如说在我家，我去看我家的这个室内的时候、
嗯、
我会发现我有书的这面墙是非常好看的，
嗯，
因为书本身它非常 colorful，
嗯，
然后它摆在那里又很自然，
对，
就又很好，又很真的很美、
嗯、
然后所以我也很喜欢看那个各种各样的书店，
嗯， 嗯，
对，因为现在书店很难做嘛，就是你本身书又有 Amazon，
对对，
所以你一定要从空间，从这种用户的参与度上面去、
嗯、
去做设计，所以像国内还是有一些挺好看的，这个比如说先锋书店，
嗯嗯，
南京的一个品牌，先锋书店，它非常非常好玩。
嗯、
它最开始在南京最早是一个在一个教堂里面，
嗯、
所以它会把书怎么说呢？你就觉得很神圣，因为它会用那种展示方式，
哦、就
是就
像圣经那样，
对，就像圣经一样。然后可能一个这样平着的桌子，
嗯、
然后上面有很多书、
嗯，
但是总体的数量肯定是不多的。然后还会有那种单独一个那个架子上面一本书，
嗯、
就让你觉得很神圣嘛，就这种。
嗯、
然后但是他后来做的 project 都是这种，在一个很特殊的空间里面，
嗯、
而且有的是很有意义的，
嗯、
比如说。我当时在那个桐庐，杭州旁边有个民宿，
嗯、
对、
嗯，
然后我很难想象在那个村里面，你知道吗？就他开了一个这样的先锋书店，他、
嗯、
就是把以前的当地的就是什么民族啊，反正是一个就是小众的少数民族，他、
嗯、
的某一种建筑，改成了一个上下楼的一个书店，但其实，在那种地方，它更像图书馆，
对。
因为它的长就是它的容纳量不会很多，所以更多的是摆一些真正大家可以翻一翻看一看，坐在那儿坐一段时间的这种书在上面，所以它的选书也很好，对，它的选书能力也很重要。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天在那民宿里面，因为本身那个地方可能你转一天就转完了，然后第二天就下雨了，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它的那个顶上又是那种天窗，然后就是天窗上面有雨，就是在那边看一本书，就是你会觉得说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可以说是鸟不生蛋的地方，
嗯嗯，
就只是有一些民宿哈，
嗯，
就别的餐馆什么都没有，有这么一个精神的一个东西，
嗯，
有这么一个包括建筑包括里面内容，它是一个就是精神符号，
嗯嗯，
你会觉得非常非常 appreciate 这个东西。
对，
然后他还之前在一个农村做过一个相当于公益项目，
嗯，
就是在一个他故意选了一个文化程度非常差的那个一个村儿，
嗯，
几乎没有人上学的，他在里面做了一个图书馆，
嗯，
然后也是用当地的很朴素的建筑，然后但是他把这图书馆的采光啊什么做得很美，然后他就说，就结果就是很多村民就是会每天去看书，
嗯，
每天坐在那儿，
嗯，
去读书，然后包括我之前在北京，我特别喜欢三联书店嘛，就是原始的三联书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第一它是24小时的，
嗯，
第二它允许别人在里面 就是长时间的，你不消费你也可以看书。
对对对，
现在很多书店不是，
这不给不行。
对，现在你都不给你拆那个塑封好吗？然后所以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尤其在夜晚，它是一个精神家园。
对，
然后我在三联里面我会看到有人去，就比如说学美术的那个学生，他会去临摹，就他会花很长时间坐在那个楼梯上，他有一个下地下的楼梯是就一阶一阶很高的，他可以坐在上面，就坐在那儿可能一临摹就好几个小时。就你在书店里会碰到这样的人，我觉得他们都是这个环境中的一部分。对，对 anyways 回到我那个 idea 去，所以我就特别想找租一个地方，然后我没有什么 decorate， 没有什么室内设计，我唯一的室内设计就是我每面墙都是书，整面墙整面墙的书，而且我希望就是比如说我的朋友也可以把他们不看的书放进来，然后住进 Airbnb 的人你可以有限度的去就是把书拿走，然后你也可以把你看过的书放进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可以居住的图书馆或者可以居住的二手书店的这么一种感觉。
哦，我也是，我小时候有个我有一个特别愿望，是我希望有一个小小的私人图书馆，就是书是我的，就是说私人是因为书是我，是我是 contribute 这个东西，但是我希望人可以进来看，是吗？就我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小空间。
对，然后但是我的理性的一面是因为我会 observe 到，其实 Airbnb 这个生意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做那个头部的网红。因为我会发现全世界就是只要你是那种比如说在 ins 上面已经火了，或者是对吧，就是你在那个你的 review 比较好，然后你拍照出来很好看什么那种，哇真的是很赚钱，就是一个是 overprice， 一个是就是会 book 很长，就是提前 book 很长时间。我朋友他之前住过一个东京的一个 Airbnb， 他就是在一个小的废旧的 bus 里面，他把这个 bus 给改成一个空间，但是也可以洗澡什么的，就是一个建筑师，就是几个建筑设计师改的，而且这个 bus 是在一个非常喧闹的就是灯红酒绿的一个 party 区吧，所以晚上其实还挺酷的，就是当然有些不喜欢啊，就是比较吵，就是因为晚上你可能就是旁边的人他在大街上喝酒，你拉个帘儿你就在里面就睡，然后别人也不知道你在里面干嘛，就那种很酷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地方很小，但charge很贵，可能就是十来平米的一个空间，对吧？然后他每天charge你1500-1600，其实挺很贵的，很赚钱这个项目，但就是因为它特别嘛，就因为它特别，然后大家都去拍照的时候打卡留念，
对，
就是要做 Airbnb 就要做这样的项目。但我觉得图书就是书这个东西拍出来是很美的，因为我自己拍过很多，就去过很多书店嘛，我会发现在书店采光好一点的话，挑高也稍微高一点的话，拍出来是很美的。
对，
就比如说杭州那个小书馆啊什么的，
小书馆，
安藤忠雄那个，对。特别特别美，拍出来就是任何一个角度非常非常美。
是，
然后它又挺有那个，有文化吧，一种感觉。
对，我
所以希望听众的那个金主爸爸觉得我这个 idea 好，咱们可以
对聊一下。
对，你买地，我买书。
对，
我其实还是有，我还是有土豪朋友之前跟我说过，有韩国朋友之前跟我说过，他想就是搞一个地，然后自己建一个。类似修道院一样的东西，还是会有这样的金主朋友。
我之前还想说，哎呦，金主朋友，然后我们想建个养老院，就是那种就单身养老，你知道，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人会选择不结婚。
养老不都单身吗？
对，那不一定，也不一定。但是就是很多朋友说，可能会选择不结婚，或者是，但是希望就是可以一直跟朋友住在一起啊什么的。如果搞块地，然后建个小楼，然后大家都离得特别近，然后。也挺好的，
会有那个日本好像已经有，
对，已经有，然后还有一些，反正这其实也有点像那种合作空间什么的，就可能现在的合作空间是给青年人或者是给创业空间什么，但是可能之后是可以做成一个养老啊这样的，就那种集合住宅，然后大家。
我妈妈之前她有一个自己的 idea， 她是很，因为她很喜欢 travel 嘛，所以她很希望就是。这个养老是每三个月换一个城市，换一个地方，比如说云南啊、四川啊什么的，
非常美妙。
然后，但是呢，你这几个地方的大概的设施是 consistent 一些的，就是比较好一些 ，consistent 一些，安全一些的，对。像候鸟迁徙一样，
但是他这种养老可能还是得就是要还是等于说要自理的那种，因为我这次看到就是因为我这次也回国嘛，然 然后我去看一下家里老人，然后就是去他那个养老院，然后他属于还能够自理的那种，
嗯，
然后里面确实也有其他人，他那个价位是按照你能不能自理，然后一级护理、二级护理，然后是全、
哦、
完全不能自理这样子分的，然后你看到里面各种各样的，然后每个房间里的人他，啊，他朝南朝北还分不同价钱，
哦、
然后不同。对，不同 level 的那个就是你能不能自理，然后看到有些不能自理的人，他确实我觉得可能老了或者是生病会失去一些尊严。
嗯，
对，
嗯，
就这个感触还挺深的。
嗯，我上次跟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直接跟我来了一句，我选择自杀。我会选择自杀。
对，确实是，我这次也在想说，哎呀，那如果我老了，我病了，我死了，那这三个事情可能我没有办法避免嘛。
嗯，
那确实会觉得，哎，我要怎么办那个时候。
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那个最近，我跟很多人推荐那个综艺叫《奇遇人生》，就是阿雅，
哦、
就是其实有一集是他跟周迅去了一个日本养老院，
哦，那是第二季，
对，第二季的第五
对对
六集吧，可能是，
嗯、
然后哎，周迅特别，哎，这周迅真的是我最喜欢的他的一个嘉宾，
嗯、
就是好真实啊、
嗯，
然后眼睛里面的那些情绪就特别真实。
嗯，
然后他们就是那个养老，那个主角是一个帕金森的老人、
哦、
嗯，然后所以镜头有拍到一些养老院里面的一些镜头嘛、
嗯、
我觉得还是挺，我特别理解周迅，就是就直接哭了，就是、
嗯、
就还是挺感伤挺心酸的那种感觉。
是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联想到我自己的父母，因为我觉得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到了一个年龄，就是开始担心自己父母的身体健康啊什么的。其实我个人的，我以我对于我自己和就是我对生命的理解吧，其实我是并不怕我的亲人离世的，
嗯，
但我最怕的就是他们离世前的这个失去尊严的，有可能失去尊严的这个部分，
哦、
这个痛苦的这个时间，因为我觉得死亡是一个很正常的事，
嗯、
是生命的一部分，
嗯、
每个人都会经历的，
是，
就是早几年晚几年的问题、
嗯，
我自己也是，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真正有福气的话、
嗯，
真的就是少去经历一些痛苦，这个才是真的有福气。
对，
嗯、
我也觉得就是。
长寿都是次要的，我觉得
长寿是次要的。
对，你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你会经历多长时间的这个痛苦、
嗯、
然后这个痛苦是肉体上的还是心灵上的、
嗯、
尊严上面的，是这样。
所
以我是非常希望在至少我可能我的父母赶不上了，但是我老的时候安乐死是合法的，我希望是这样的。
我希望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嗯、
就是哪怕你是延长寿命的选择，或者是以更有尊严的去死亡的这个选择，我就、
嗯、
但是我现在觉得就是大家选择太少了，你可能就你必须好像得了病你必须得通过这个关，过这个关，然后你必须把它治好，以治愈为目的，然后那你可能就是中间经历的痛苦就会比较多一点。
嗯，但你刚才说的养老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就商业项目。我可以想象如果一个设计师他设计了一个养老院是可以比如说很好的满足这些人的需求的话，那种成就感可能远远大于你设计了一个多么 fancy 的建筑，然后它成为了某个地标。我觉得真因为你真的是可以就是亲眼看到这个东西
去造福一些
如何影响别人，哪怕是一个人他的。我觉得我去年我比如说我做 meditation 这个东西、
嗯、
我最大的成就感来自于我有身边的几个朋友、
嗯、
就是包括我的家人、
嗯，
他开始冥想，就是这是我自己最大的成就感、
嗯、
我觉得、
嗯、
哇，我觉得这个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嗯、然后他们能够开始这个 journey， 他们能够更幸福一点、
嗯、
他们能够更 peaceful 一点。 不在于数量，
对，
不在于数量，就在于你的那种真切的那种影响一个人的那种感受。对，
之前做医院也是，之前我实习的时候有做一些医疗项目，但我觉得做医疗项目就是医疗建筑的，它的成就感也是比就是做其他项目要远来的高一些、
嗯、
因为你确实的知道就是你在做这些，比如说你各种科室的规划呀、啊、什么、
嗯、
在这些过程中你确实的是在造福一些人，或者确实是在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因为医院是一个大家都想要离开的地方，可能、
哦、
就是它并不是一个以留住人为目的的，对吧？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它是反向来思考它的需求的、
嗯、
但是你怎么样能够让人在短暂的留在医院的这段时间感觉更好一些， 我觉得这
个医院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
是吗？
嗯嗯。
我这次哦，这次回国就是非常不巧吧，反正家里好多亲戚然后朋友都生病，我自己也进了好几趟医院，然后回来的前十天基本上就是每天都在医院。
啊，
哦，所以那种冲击感还挺强的。
嗯，
对。
而且上次我有个朋友来北京，他突然就是心脏不舒服，然后那是我第一次我带别人去看病，就是我给别人交费啊什么那种，你知道吗？哎呀，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走到那个收费大厅里面，那种就是整个环境的给你的那种气场，
嗯，
就非常的可怕，非常压抑，
是非常压抑。而且，然后当时我回国的时候，然后我妈就非常轻车熟路，她告诉我说。比如说四楼这个交费窗口特别多人，你不能去，
啊，
你一定要去七楼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很重要。比如说哈，我当时记得我在那个收费的那个大厅的时候，
哦，
我觉得那个灯光是很重要的。
是，
当时那个灯光给我感觉是非常
惨
淡的，它是那种白炽灯。
嗯，对。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搞得温暖一点，
嗯，
因为本身就是一个 you know 很需要温暖的一个地方，而大家都鬼哭狼嚎的，
嗯，
就那种。然后，然后他当时就是。我记得就比如说它的国际部整体的设计就会比普通的那个好很多，
嗯，
就是更整洁，
嗯，
然后更明亮吧，就是我觉得明亮很重要，然后灯光更柔和，然后当然就是这个服务人员态度也更好一些，
嗯，
然后找比如说电梯或者找路更方便一些。
对，
因为你在医院里面又那么大那么多人那么忙乱，然后你就是空间如果你设计的不合理的话，
嗯，
其实给人特别着急的那种，
嗯，
无助的感觉。
我觉得现在很多中国建筑设计或者是商店设计，它应该考虑到一个很重要，就是它那个排队的那个动线。
哦，
就比如说你设计一个喜茶的门店，那你一定要考虑到它门口或者是你室内空间你要预一个排队的那个地方。
嗯，
其实我觉得很多设计时候它没有考虑到这个，因为现在国内什么不排队，
嗯，
到处都要排队，
嗯，
医院交费要排队，那它的空间永远都是不够的。
嗯，哦，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也是可以改进的地方。
嗯，
对，
更好的排队，
对，更好的排队，或者是怎么样更就是干脆就不要排队。
其实机场的这个排队也可以改进的，
嗯，
是每次就是你看到那个 check in 窗口黑压压的一片，
嗯，
你就觉得好恐怖啊。嗯，当然那个是不是也是一种设计，是为了让你更想买那个商务舱，更想 skip the line。
他每次一定要把商务舱的那个入口和那个经济舱分得特别明显。
对，然后让你非常想走这个通道。嗯
嗯，哦，我这次去了那个大兴机场。
哦，
就那个扎哈设计的
怎么样？
哦，我觉得地板太亮了。
哦，太亮了。
没有，嗯，确实挺漂亮的，然后也都非常高端吧，就我觉得他们想要把这个整体的搞得很高端，入驻的商店啊、牌子啊，包括餐饮的品牌，都挺高端的。
嗯，
当然，但是他那个地板真的太亮，就是擦的特别亮，然后照相的时候就是它反
光，
对，照出来挺漂亮的。
嗯，
对，但是走的时候会有一点眩晕。
但你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建筑是一个青史留名的一个建筑吗？
应该是吧，我觉得。但是我不会想要说我可能有朝一日要做这样的建筑。
嗯嗯，
因为像大兴市场这种，你招标肯定是全世界各地的设计师都会有，
嗯嗯，
那肯定相对来讲你名气大一点的会更容易拿到的。
嗯，就还是属于那1%的项目。
是，对，它竞争还是很激烈的，然后嗯，
所以你会觉得你会慢慢走上一个比如说在价值观上更容易让别人感到幸福，就更容易让你感觉到你给别人带来幸福的这样的一些path。
我还是觉得就是设计应该还是要帮助解决问题吧，就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切实的帮助到一些人，不管是做什么。
嗯
对，不管是做设计还是做其他事情，也许转行也好，
嗯，
就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切实的帮到一些人。
嗯，但是你的 skill set 里面其实我猜比如你画画会很好，
嗯嗯，
就是你会有一些基础的 skill set，
嗯，
其实很，就包括我这个朋友他为什么想做美小孩的美育的教育，
嗯，
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有绘画设计的能力嘛。
对，
就我逛 museum 都是跟他逛，对吧？
嗯，
就是他能给我讲出一二三四五六，就
是，他
是
不是只看楼不看展？
他是很喜欢艺术，
哦，
所以他就是每次北京有展都是他先告诉我，
嗯，
然后他那个约我去看。对，
嗯，
对，他会帮我去挑一些展啊什么的。嗯，
嗯，
然后就是对于美的一种 共通的一种理解吧。
对，我觉得
这种感觉吧，
建筑学有个特别好的地方就在于你可能经过那个教育体系出来，你对你的审美能力会有很大提高，然后你的设计你的思维会就是用一种设计的思维去看待一些问题，它可能建筑设计的思维是跟平面设计或者是单纯的室内设计还是有一些差别，因为它还是相对宏观一些嘛，所以它其实作为一个美学的理解，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就如果你在建筑的基础上再去走一些比较专业的通道或者走其他的路的话，其实会更容易一些。就是他会帮你打一个好的基础。
我这朋友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对，我就觉得可能学建筑我让我非常不后悔的就是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很好。
而且我另外一个中学同学也是在美国学建筑，现在他其实他在建筑上面他的那个就是还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就是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打拼什么的，但是他已经自己开画展了。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是挺
是的，像建筑的上升通道也是非常的，因为我们确实等于说是要越老越值钱吧，所以你可能70岁还处在黄金年龄真正你可能要做一个很好的设计师或者是能够独当一面，可能50-60岁也不嫌迟当然也会有非常年轻的，所以积累
对寿命是一个考验。
对，他们就说就要么你就 either 就是你要有 old money， 要么你就 marry rich， 或者你就是 live long， 就是只有这几条路可能能帮你走到一个特别那个的位置。对然后就是上升通道也会相对，就是比如说你工作10年你可能还是个 junior 也是有可能的，工作10年你未必能到 senior 这样，它是一个很长期的，你积累经验的过程是非常非常长的。对，所以我觉得也刚开始嘛，就是先积累着经验这样子。但确实是我觉得如果是有这样的想法做 side project 的话也会很好。
是啊，是的，
对，一定要做一些自己的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就是还是有蛮多机会的吧？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 Airbnb 这种 project，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对，要找一些小的或有意思 project 先开始做这样子。我之前是在，我现在有自己做一些 3D 打印什么的所以就也在尝试呀，用不同的材料什么的，因为 3D 打印现在可以打一些软性材料，所以像有些可穿戴的就 jewelry 啊什么的，这些也是很有市场。
那你是自己有一个 3D 打印机吗？
对，我有一个小的对，但是
它的这个成本是多少钱？比如说你买一个，
你 Amazon 最便宜的可以200-300刀买的就其实是就非常划算的。
OK， 然后怎么去设计然后再把它打出来呢？
你就找个建模软件然后你就拉一些图形出来然后你把它导成一个固定的格式把那个磁卡把那个记忆盘插到那个打印机里就可以了它的操作流程其实是非常的直接的
但
可能唯一难的部分或者是唯一可能有些人没有办法自己在家里做的部分就是建模的那个部分打印本身或者是换材料选材料这个不太有难度。
OK，
对。
那你有打什么就是比较 creative 的一些东西吗？
也没有，我之前是尝试打一些像戒指啊什么的这种小的东西然后我想看看打印出来效果怎么样然后但是我可能当时的机器不是太好所以它需要非常多后期就是你要磨呀然后要上色呀什么的你才能达到一个相对可佩戴的一个形式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会打很多部件然后我在想能不能把这部件拼起来就是等于是我最后的成品它不是一个直接打印出来的东西而是我打印部件本身然后把它找一些结构把它连接起
来它的材料可以是什么样的材料呢
有很多种有 powder 就是那种像那种粉末状的然后也有那种直接打出来是塑料的就是
塑料
对 PLA 然后 ABS 这种都是塑料的然后也有打就是打一些软性材料也有打金属的现在还有树脂对就各种各样的所以其实你也可以花大概3-4千刀买一个非常好的然后也可以花3-4千刀
和2-3百刀的区别是可以打更多的材料吗
精度会更加的更好一些就是它的那个可能它的那个打印头会有很更多的种类然后它精度会更好然后可能可以用更好的材料然后也有一些就比如说你打一个 就中空的东西，那它不可能直接这样打出来，因为它打的时候它的材料需要一些支持，
嗯，
然后你再可以把它完整的打出来，
嗯，
然后有一些打印机它是有两个头的，就一个头是出那个真实的材料，就形成这个结构的材料，还有一些是还有一个头是出那种专门 support 这个主体的一些材料，所以它是同时可以把 support 的那个 material 和你真实的要打出来的那个东西一起打。
那这个 support 这个部分也要我自己去设计是吗？
不是， support 部分会自动生成、
哦、
然后你可以拿一个溶液把它溶掉，或者是你自己把它抠出来。
哦，
所以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先进了。
就比如说我设计一个中空的东西，它不会告诉我这个打不出来，
它
会想方设法给打出来。
对，它会想方设法给你加很多那种 supportive material、
哦、
它可能整个 supportive material 会把那个比如说中空的球给它全部包起来，或者是在里面全部塞满，它能保证。
那我以后不就可以自己打一个眼镜吗？
是啊、
哦、
完全可以，就是现在你都可以在家自己打一个眼镜，只是你可能选的材料会，比如说你的材料不够太脆了，
嗯
嗯、延展性不够强，或者是它不够硬
，OK，
嗯、然后它会容易断什么的。但除此之外，我觉得现在自己在家打印东西是完全 OK 的，
嗯，
比如打印一个 U 盘的壳，然后你把 U 盘那个芯片直接放进去，那你就自己有个 U 盘。
哦，
对，这种东西很容易实现。
是吗？
对。
Okay,
还挺好玩的，你可以试一下。
挺好玩。我之前看过展，他是说用 3D 打印椅子。
嗯。
而且它最有意思一点是，特别有意思，它是 AI。
嗯。
就是它的椅子设计是 AI。嗯。然后它是让 AI 做 machine learning，学习了可能一万个椅子。
嗯。
然后那 AI 最后打出来椅子挺奇怪的，
嗯、
然后但是非常好玩，嗯，就是完全不是人类想象出来的，就是反正挺奇怪的一个东西。然后它，所以它整个。全是就相当于你给 AI 的这个 machine 为一万个椅子照片，
嗯 嗯
然后自己人最后就打出来一个新的椅子，
对，
然后你觉得不使用你可以人为再加点什么东西，但是就很有创意的，嗯，
那很好。我觉得现在打印可玩的东西太多了、
哦、
包括打印食品啊什么的，现在有
食品，
对，他之前有洛杉矶有一个设计师，然后他跟一个糖厂合作，就是他们打印那种方糖，
哦、嗯、
然后包括现在打印也可以带颜色的，就是颜色也都可以自己随意加，
是糖作为原材料，
哦，对，糖
作为
原材料直接打印出来、
哦、
这样子。所以其实打印食品也蛮多，包括就是可能网上很多，就是你可能看过就一些网红的一些甜品，就形状特别奇怪，或者是一些棱形的一些表面，他们那种都是先打一个 3D 的膜，然后倒灌成一个硅胶的覆膜，然后你就有一个硅胶的一个食物模型嘛、
嗯、
然后就再用那个去做甜品。所以现在在甜品行业 3D 打印也是挺、
嗯、
就是已经应用很广泛了、嗯、对。
所以你觉得这会是一个 technology 上面就是后面会非常 revolutionary 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嗯，
就是它已经可以解放了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你可能不需要手去做模型，
嗯，
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做模型手工模型的，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就是 3D 打印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嗯，
就它已经可以解放很多事情了，而且它特别快，就假如说你有很多台机器同时打，你今晚的一个想法刚做出来，明天早晨你已经可以看到一个实体的小东西了、
哦、
那你可以帮助你很好的做决策呀，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做，或者是对，它就实现的很快。
那现在还是在工业阶段嘛？就比如说你们这种专业的人，他会用这种工具？
我觉得好像我也认识蛮多人自己就是会买个打印机。
嗯，他们都打什么呢？就是、
哦，我之前认识一个人，他就是因为他是码农，所以他自己也打一些小的那些什么电路板的那些盒子呀什么的，就可能是实用性的，打一些盒子，
嗯、
打一些容器什么的。
嗯嗯，那最后设计的这个环节普通人怎么自己去做呢？就建模、
也有一些比较容易用的软件，就你可以不用用这么专业的软件、
嗯、
可以用一些容易的软件、嗯、然后对，基本上应该像比如说 SketchUp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就是比较好用的那种建模的软件，然后我也可以问一下他用的是什么，我记得他用的是另外一个软件。
你觉得未来比如说服装行业会被影响、
嗯、
因为我知道那个耐克在用这个做鞋。
嗯, 嗯,
嗯，因为我一个比较 naive 的想法是，我觉得如果未来像服装这种消耗品的行业可以用 3D 打印来民用化的话，会非常大的降低它的成本。
对，
然后就两个好处，一个好处是让这个东西便宜，更便宜、
嗯、
就是所有人你可以自己
做优衣库，你自己就是一个优衣库工厂，
嗯，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因为它太便宜太廉价，也太连你就是个性化的成本都很低了，
嗯，
那这样的话别人，你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 save for， 或者你会就自然会去追求更非物质的东西嘛，
嗯，
因为你所有的物质东西，比如你打个包，
对，
你以后如果3D打印的包都比爱马仕这个更实用，
嗯，
更好看更便宜，
嗯，
我觉得就是大家就追求就变了嘛，
对，
对吧，就是你就不会去追求这个奢侈品啊或者是这些东西，然后那你就是相当于我觉得它会 relate to 就是把我们基础的物质需求都搞得很廉价，
嗯，
然后很，而且它不是标准化的廉价，
嗯，
它跟工厂这个阶段还不一样，嗯，它是这种个性化的廉价，
个性化的廉价，
对，
对，
那你不就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别的东西吗？
我觉得是，
嗯，
我觉得绝对是的，
嗯，
现在反正像可穿戴，然后像这种衣物类的，现在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小的 project，
嗯，
但是可能衣物类的还没有那么成熟，对，因为可穿戴你毕竟还是要有一个软度的，然后你怎么样去 fit 的身体，
对， 对，
但是现在可能软性材料或者是有弹性的材料的打印还没有这么好、
嗯，
对，
嗯，
但是现在金属的已经还不错了，
嗯，
有很多珠宝设计师是已经在卖就是金属打印的那个首饰
啊，哦，
对，金属打印这个已经还蛮成熟的了，对，
我真心的希望有一天他至少可以把包包的这个品类给替换掉，
嗯，是，但现在如果现在可能打金属或者是打那种比较成品一点的这种艺术品，它的成本还是会高一些，
嗯，
对，三打印还是时间成本比较高，主要是，
嗯，
时间成本，然后那个材料的成本它还是慢，就是比如说打个戒指可能会打个5-6个小时，取决于你空心与否，
嗯，
就是空心的程度有多少
啊，哦，
对，它还会慢一些，对，但是假如说就是就我之前见过一个大的公司，他们的那个设计事务所，它里面的 3D 打印室，就是你进去之后刷刷刷4排，然后全部都是打印机，20多个，然后一起打这样子，
嗯，
他们效率就会高很多，对，是，而且包括那个它的 size 也会有不同，就现在打印机，现在家用的或者是这种我们私人用的，可能大概7 inch by 8 inch， 大概差不多这么大就是一个局限了，然后高可能最高到9 inch 这样子，
嗯，
就可能你最大打的东西也就这么大，
嗯，
然后如果你想要可能打包或行李箱这种大型的东西，它可能这个方面还是受限一点，
嗯，
对，那你必须要分成很多块然后再把它粘起来，对，
哦，对啊，行李箱可以打印，
对，
还蛮合适的，
行李箱还蛮好的，
哦，
对，
嗯，因为其实行李箱也蛮贵的，
是，
嗯，
对，但是看这个材料能够就是品质好到什么程度吧，
嗯，
因为万一摔一下就碎了，
嗯，
那这也是挺那个，
所以但是你其实跟你在纽约还是有关系的嘛，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些比较新鲜的 科技和一些新鲜的潮流吧，
也是也有一点关系吧，我觉得虽然国内有很多人在做，但是我觉得纽约可能我觉得整个行业它就用 3D 打印可能已经成为一个标准了，
嗯，
包括很多大公司都在这样用，那小公司也会觉得说哎，那我们也可以用，就可能用 3D 打印已经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事情了，对，我不知道国内是，我觉得我相信国内肯定也是，但是可能没有那么普及，
嗯，
对，
所以你还是会决定毕业之后留在纽约几年吗？
既然抽中了 H1B 那就再待几年呗，再看看，
嗯，
但是我也蛮喜欢北京的，就我有想过
说，啊，你喜欢北京，
啊，对，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觉得回北京也可以，
嗯，
对，
好吧，那下次回北京我们再聊，
嗯，好的好的
好，
或许你会在漆黑的夜里看清，我曾在那为你兀自亮起，而你看见的心已是数千年前死亡的，和你一起的我，和我一起的你，和我们曾经泯灭的爱情，曾经那么靠近你的舞蹈，无重力在对谈如许彼此情的日子里，只是可惜我的幻境无水无氧气，我的中庭以为你说继续，原来你说的是离去。旋转的太空人，等你回到人群，坐落在光明而不迷的阳光里。某一刻或许你会在漆黑的夜里看清，感叹啊，那是为我闪烁过的心。而你看见的光是消息数千年后才抵达的，和你一起的我，和我一起的你，和我们曾经泯灭的爱情，曾经那么靠近你的舞蹈，无重力在对谈如许彼此情影的日子里，只是可惜我的幻境无水无氧气，我的中庭以为你说一起，归去的太空人，等你回到陆地，回到向往着过往的回忆里。某一刻或许你会在漆黑的夜里，唏嘘我们曾泯灭的爱情，或许我们会在相遇，等你鼓起勇气飞行。